喂，
听得到吧？
啊，听得到，听得到啊！
哎，东哥，你能听到
哎，我
我
能听到，我能听到，你能听到我
的？
吗？
可以，我第一次用这个什么腾讯会议。
哎，对，这是国内用嘛？你在国外的话，可能会用其他的。你们在国外用什么？大概以前的时候，我在公司，我在外企的时候用 Skype，现在好像 Skype 已经关闭了嘛？被那个
啊。
搞的。
对，Skype 好像关掉了，但是我用了好多年 Skype，就当时这个出国留学的时候用了很多年的 Skype，我还有点钱在里面，但是他好像也没退我。
我估计你合适的时候他应该会退你，那后来还不合适，
对，
被微软收购了嘛？
他最早还不是微软的，他是一个
对对对，单
就
独的
Skype
嘛。
自己运行的，对。
对，
然后疫情的时候，大概用的是什么 Zoom 啊？
哎，对，Zoom，对对对，后
什
来
么？
的话，对，现在好像 Zoom 就是比较那个，以前的话，我们还用思科的那个 Webex。也不是思科的了，是一个也是个华人，然后华人搞了好几个这个东西。Webex 后来的话，也是被 Cisco 收购了嘛，然后现在特别贵。
对，那个有印象，那个算是非常非常早的，
对对
一
对。
个。一个，而且我记得这个 Webex 好像是当时有硬件，好像在这个
哎，对
开
对
会
对啊，
时候有
现在
硬
也是
件
啊，
接
现
入。
在也是，他卖电视，卖什么的，可逗了。就是给你个摄像头，然后什么东西？以前的时候我们这里好贵啊，你每个月也好贵。然后他应该，我估计现在应该卖不出多少去了，因为现在大家都免费嘛，而且效果跟他不差。
对，现在好像。这种，大概是网络比较好了，还是这个像手机什么性能比较好了，就可能不
对
用这
对
些
对
东
对。
西了。
不会用那些 Webex 啊，或者是 Skype，你想想都倒了嘛？Skype 以前的时候，他们好像是引以为豪的，不就说它的这个编码比较好，然后声音在那个特别低的带宽上也可以嘛？
对，我是这个栋哥一聊起这个事情就。感觉
嗯，
很有历史感，
历史感，对，就是我们的那时候的嘛。我们那时候，哎，一听好像知道 Webex，知道这个。Skype 的就比较那个啥了嘛，就是年龄比较大了嘛。现在的
对，
话，
没错。
大概，现在国内的话就用这个钉钉，还有这个腾讯会议，
腾讯会议。
这个是比较多。国外的话，可能就是 Zoom。如果跟国外联系的话，Zoom 是比较多。好像 Zoom 这边整个研发中心也在国内嘛。啊，不能叫研发中心，其实因为它本身是一个中国人是吧？中国人，
对，没
山东
错。
人嘛。泰安的好像
哇，
是，
厉害！
但人家厉害不是？我只是看过他的介绍，说他出国留学，多好多次都失败了，但最终还是去了，就不停的，就是创业嘛，就是留学不成功就不停的去留学，然后创业不成功就不停的创业，哎，终于会不会给他干成一件事情？这种人是比较厉害的，比较猛。
是，就像这个栋哥办的那个社区一样，反正我在群里面之前也是潜水过一段时间，然后我也是非常认同这个栋哥的理念，因为我是听你的节目，非常长时间了，就是我能想得起来最早的一期好像是你说自己是阿森纳球迷，那非常非常早的一期，在闲来无事录一录，就我当时就觉得是。当时还叫这个软件那些事儿，然后对我所以跟栋哥讲话就，特别亲切，知道吧？之前我是听你的节目听了很长的时间，就是觉得就像刚才这样说，在我们年纪差不多，所以，很多这种共同在软件这个历史发展上的一些，就是经验也好，经历也好吧，或者说一
对对，
些
差不
感
多，
觉也
差不
好。
多。
特别像，然后这个最早我听你那个什么那些阿森纳的节目的时候，我感觉就好像那个就是，扎克伯德当年去创建 Facebook 的时候，不是跟他女朋友闹掰了嘛？然后就是连夜什么用 PHP 写了一个什么 Facebook 出来是吧？
对对对，那种对，但
然后我
那
感
种
觉
吧
这个人
哈，
是不是？
对那种说实在的哈，也许有，也许没有。我是觉得哈，
电
我
影。
是看了很多名人传记之后， 你就会觉得、嗯、哎，这名人其实不如咱们普通人，普通人你先编一个故事不好编，但名人、嗯、妈的说谎张口就来，而且呢
是是是
你只要把这个谎话不停的说不停的说，就形成了一个是真的那个啥。但是我觉得有很多那种就跟电影似的嘛，比如说哎，哪个人很聪明了，就开始拿着一支笔在玻璃上算题，没有人，我觉得没有人会蠢到那种地步嘛、
啊、对对对，
是不是？但是咱们包括包括什么纳什呀，包括这个扎克伯格呀，哎呦真的是来了兴趣，站在那个窗户上就开始拿一支马克笔在玻璃上开始写字。我觉得即使他们是很天才，也没有蠢货会这么整，是吧、
嗯、
要算个题
是的是的
也有不方便。但是呢哎，后来慢慢的哎，不是以前的时候咱们看哪一个说高斯还是什么，哎呀在马车上算题，马车走起来了、
嗯、
他呀也没发现，然后不停的走，这个甚至都上了书上。我就但是现在我越来越觉得这呀这也就狗屁嘛，就肯定是假的。但是当事人他也不会说这是假的，因为这好像是塑造了他嘛，是吧？
对对对、
哎、
这个我前两天对、
嗯、
栋哥说的这个我体会特别深，这个其实是我听你的这个播客的后来逐渐就是变得非常关注和入迷之后，你的这些价值观啊，包括你的这些就不光是内容，因为内容上这种 IT 历史上我表达真的没你好，所以说我有时候觉得你就是很多像我们这个年代人的这个嘴替一样，然后把我们这些故事全部说了出来。当然就是我其实知道你大概有很多故事是来自于自己的阅读啊，因为我知道栋哥很喜欢读书，就是我之前也
是
很多，也不是，就是你的阅读能力非常非常强的，这个我大概私下跟你聊过这个，就说像 Kindle 这些的，然后就后来就不光是这些 IT 的历史故事啊，或者是怎么样这些内容在吸引我，更多的是你对待，比方说生活啊，或者是一些对待小孩教育上的态度啊，就特别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啊。对待可以说是对待这个反浪漫主义的态度吧，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就我前段时间听了一个也是其他的播客，他就是讲了这个观点和你差不多，就说讲人对天才的这个定义也好，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之前其实是一种要遵守这种传统的，或者说是一种比方说勤学苦练啊，或者说这种传统的范式上的一种继承和创新，是先有继承然后再创新。然后这个栋哥说的这种就好像是一种对于什么天才和疯子之间的一种很模糊的界限的这种，就是很戏剧化的，包括现在电影当中也很喜欢用这种方
法，对，就喜欢这样，对
对，然后就好像这个人突然之间啊怎么怎么样，或者说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我觉得是危害更大一些，就是说啊，你好像不用这种很长时间的这种这种继承或者练习，也不用管以前的，反正就突然之间灵光一现，或者说我灵感来了，然后我的这种创新就所谓是，我甚至都不想用破坏式创新这个词，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表达式的创新，就是说。跟现代艺术非常像啊，他也就说，哎，你看我表达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个他具体是怎么样不重要，他之前是怎么样不重要，反正我表达了啊、这个就是另一种观点或者另一种潮流，就这种其实是比较，我是觉得比较可怕的一种想法，特别是对小孩的这种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觉得也是，但是现在。如果你没有点戏剧性啊齁，然后好像是就不太好嘛，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当然我看国内是比较多啊，因为国内就喜欢特别有戏剧性的，包括现在就是那个北大的那一边那个数学家呀，就是还有上一个的那个陈景润啊，实际上他们也许有很多很多的面，但是我们都会包括媒体渲染也好，好像是他们什么都不行，然后最好是走路还要扶着墙，好像除了数学其他的都没有，实际上很可能并不是这样，因为我也见过这种数学家哈，就是 哎，不能叫数学家，当然没他们那么厉害，也还是蛮厉害的。你就觉得他们哎，也爱好读书啊，也爱好体育这一些，我觉得这一些是比较好。但是咱们这里都是渲染的是，是、啊、他好像不食人间烟火，就这个样子。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就是大概十几年前那个《人类简史》那本书啊，就尤瓦赫拉里那本《人类简史》的书里面讲的，就是我们不喜欢听故事，是吧？所以太平淡的东西都记不住，然后越是有戏剧性的这种，他就越记得住。
是，包括那个、后，因为我经常听这一些嘛，包括数学的话，以前我关注还蛮多的，包括有一个中国这边那个有一个叫张益唐的，他就是、对
对，
他就是咱们就习惯于说他哇，他特别聪明，然后端盘子或者什么、突发奇想，其实并没有突发奇想。他也是人家自己倒持了二三十年才破解了这个东西，真的是搞了二三十年。
对，那个什么孪生素数猜，
对，孪生素数嘛，就他嘛，
对，
就是孪生素数猜想嘛，是吧？他好像是2013年还是2010几年，然后他做了。但是后来我看他的演讲，包括他的老婆也好，其实就是个活生生的，就是这种例子嘛，也是为了他发不出论文来，然后被同事排挤，我觉得这很常态，是不是？然后他也很郁闷，然后他也很郁闷，但是他性格可能说不出来，然后他老婆就去找学校的领导嘛，说你为什么不给他什么什么，然后哎，但是咱们媒体上好像就说他淡泊名利，其实也不是淡泊名利，他可能是有点不同，但是远没有说要就是不为名利一心之，如果因为生活还是要做的嘛，是吧？他也是教书呀，也是要去那个什么嘛，也是要去做一些端盘子的工作，是吧？而且他人好像人际关系，他好像是也是处理不是不是很好，好像是跟导师嘛，跟导师叫什么吵架。他哎，在美国是不是这样？就是你们毕业了之后，然后不给你写这个推荐信，你去不了吗？
太了解了，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推荐信其实像一般的人的话，说实话，比方说像我这种人也不可能拿到特别好的推荐信，特别有名的推荐信，是吧？但是他不能说你坏话，你知道吧？但他不能说你坏话，就是说这个推荐信从比方说你申请学校，其实栋哥对这个也有经验，
有点了解，但是没有那么了解。
你申请学校开始一直到比方说特别是工作当中，他整个其实也是个人情社会，就是我说一点，就是我对美国的了解，大概是我大概是2010年左右来美国的。那其实你也可以大概知道，这个我现在小孩也大了，所以说在美国时间比较长。但是呢，这个每个人都有对这个社会的理解，或者说对这个国家的理解，那我处的位置又不一样，然后我每天过的生活不一样，所以。你我是不是真实的嘛？那我肯定告诉你是真实的。但是，是不是美国就这个样子？那很难讲，是吧？就好像你如果看这个讲师是吧？他也说自己的观点是真实的，是吧？然后这个你要去问别的，他肯定也是观点是真实的。你要说在美国创业成功的人，那他也是真实的。就我说我的看法就是，像我就是在美国一个普通的一个在打工的一个程序员，那么。我感觉就是说你最好不要得罪领导，因为什么时候这封推荐信都会跟着你。你如果去一个新的公司，然后他要求做什么背景调查什么的，他也会去查。他可能说不了什么，他可能说不了什么好话，但最好不要说坏话。
哦，你一说坏话好像是中国这边有个叫档案，是吧？你不要把那个什么东西搞档案里。
对对对，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注重这种可以说是一个人情社会。至于很多人说的在美国好像说啊，我这个好像是不用管人情，或者说没有那么多人情，这个其实是一个错觉吧。就以我来说，可能是因为社会层次比较低，就是在美国确实是像我们这种是外来打工的，那么就是这个你还没有到那个层次，说就是所谓的社交关系简单，其实是没有到那个层次，就没有到美国人的那个层次，所以说不用太打交道。
大概就是我也认识很不少嘛，好同学什么都不少，包括我也认识不少美国人。我发现是这个样子，就是呢， 如果就是交流就是非常表面的话，当然就是大家都很好了，大概就是交流非常非常表面。但最终呢，如果你一旦要深入聊的话，这个文化背景啊，就会突然间的影响我们。比如说我们去讲西游记，那他不知道西游记是什么吗？比如说我们觉得哦，这个好像黑悟空比较好玩，然后可能国外就觉得哇，这讲的啥嘛？
所以要文化输出是吧？像老美的输出比较多。
对，实际上就是这样。然后我也学同学，他是在硅谷那边嘛，
嗯，
好像在硅谷，然后他也就讲嘛，但中国人是怎么样？当然我这个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了。我以前很好哈，现在就是联系越来越少，这个人情就淡了嘛。他是做那个什么的，做这些报关的，就是海关这一些。大概是他给我讲过，我如果群里如果听众中有这个，可能我只是讲一个大概的数字了，因为我也跟他聊天记不得。他就讲这个中国人，中国人啊，在美国哈，你干违法的事情啊，特别简单。他们这里很多华人都干违法的事情，他去干他也不大敢干，因为他太老实了，然后他就跳槽了嘛。他是讲这样，就是你报一个合法的关呢，大概是花85美金，就是成本就是85，你可能要交到85美金，然后你这一单子的关，然后他这个报关公司才能够生存下去。你如果低于85是不行的，但是中国的华人开的可能就是15就给你报。我说那怎么做？他说就作假呀，就是呢，你不是有一些到国外的，比如说 T 恤衫嘛，是吧？是20万美金，他就会给你做个假，然后呢，这20万美金就改成了10万美金，不交的税更少了吗？实际上他赚的这个钱，实际上他赚的这个钱并不是那个什么，并不是这个85美金，而是你那个货款，他从美国政府里赚的那个，纳的税，你知道吗？然后他给我讲，那老板可有钱了，但他们一个很好的想法，就在美国赚钱，他们知道这个也干不长久，就是搂几年就回中国，就是说不敢再去了，因为他干了违法的事情。他是说的，干这个活的就是有今天没明天的，提心吊胆的，但是确实赚好多好多钱。但我想想也是哈，刀口着舔血吧。他们就是，
是啊，
因为他们说这个
是挺厉害的，
追查起来可能就是要让你牢底坐穿嘛。
是，
他说这
个
没有说50年之后也追你，就说这个50年之后也追你，就是这个税这个东西是一直会追你。但是呢，他说华人都敢干这件事情，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啥。他就说嘛，很多的就不敢去美国啊，就是在中国呀，或者没有跟美国签引渡协议的那个，但是回中国了，基本上啊，赚够了钱，就回国了。我想想，我操，这真的是落叶归根了啊。
这个我是在想这个报税这个，我知道群里有很多朋友可能也在美国嘛，然后这个是一年一次的，非常麻烦，就是连我们这种拿死工资的。什么什么你股票收入啊之类的，这种东西还是挺麻烦的，每年都要报嘛。然后他们这种你刚刚说你朋友是做生意的，那哎呀，这个肯定更麻烦了，而且专门请人报。
更麻烦。对。
对。
不，最近不是关税嘛，
他
赚了不少钱，因为美国不是一会儿关税这样一会儿关税那样嘛，是吧？
对。
然后大家都搞不清楚，他们也搞不大清楚，然后就是那个船就在那里飘着。然后也不知道要不要加入关税，要加多少关税，就是谁都不知道嘛。问美国政府，他说美国哈，其实也，他说美国也是个挺逗的国家，他们不像是中国一刀切嘛，他们也有自己的人情世故，就是说，哎呦，从洛杉矶这里，那个洛杉矶一看，我靠，这船都在这飘着，你肯定就积压了嘛，是吧？然后美国的那些在海关上的人就说，哦，这个电脑坏了，然后呢？最近这一批的就是以后你们再报嘛，反正先卸货，反正坏了，电脑坏了，这个系统坏了嘛。但他说很可能就是没坏，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整，但是你也得这个是吧，这超市上都卖空了，你只好就是先把货放进去嘛。然后他们也说美国也并没有说特别，他说也是人情世故嘛。他就直接那一段时间他就说嘛，啊，那个报关了，他说那段时间好干，因为都不用报嘛， 就是直接进，这个税也不要，就0%的税，说以后再、
哦、
就是说电脑坏了，我这个系统坏了，他不要这个税，就这个税好像是他觉得太麻烦了，是吧？可能沃尔玛那边也告急了，因为很多中国不是照着这些东西啊运过去了。
对，栋哥，你说起这个问题啊，其实是我长久以来的一个疑问，就是我觉得像，像我们这样每年报税的时候，你多多少少有的时候忘了啊，就是、
嗯、
或者说数字填错了啊、
嗯，
或者说因为刚刚到美国时候，特别是就还是当学生的时候，哎呀，
嗯、
这个报税又没概念是吧？像国内、嗯、我也是上过几年班，然后国内的话，我记得是哎根本不用我操心嘛，他都是。
对对对，
先给你扣好了是多少就是多少，根本不用轮得到我来算这些东西。啊，我刚到美国去读书前几年，就是要自己填了一些表格，然后还要学校里面专门开个就专门在报税前开个时间，他有一个4月15号之前要报好，然后学校里组织这些我们这些留学生，就是上面老师讲，然后下面其实也不是老师，应该是一些志愿者。然后我们下面就跟着填，那、
嗯、
填的是个啥也不知道。然后，反正最后就算出结果。哎，我感觉你刚才说这个，就是他们似乎只想要一个结果，就是比方说他找个理由说电脑坏掉了，
啊、
或者说找个理由说 你们这些学生，都要这么填是吧？或者说，
啊，
然后最后这个数字他只要有就可以。但是我想，哎，我一个人啊都不是那么确定。那这美国3亿多的人口，这报税是怎么报出来的？他最后居然能够这个也能够根据这个税收，比方说，要做预算什么的，是吧？
嗯嗯，
这我其实不知道那个层面这么大规模层面是怎么避免这样的问题的。我觉得肯定精确不了。
啊，应该是，就我这个我是说起报税了，我就想起我这个哥们儿。他就说嘛，报税这个东西啊是要考试的，他还考了好久，他才考过。考过之后有执照嘛，好像美国都什么东西都要执照嘛。他给我讲，因为就最近这几年比较少了嘛。他也是去，他在国内也是在一家大公司去，然后去了之后也是读了书，然后也是去那边工作嘛。然后前些年的时候联系比较少，他也没有考这个。报税师之前嘛，他就到处去研究这些，他要干点啥嘛？就是他也就是说，他没有好正经工作，还不想写代码了嘛。然后有段时间，他想做那个水管工嘛，修水管的。他说，修水管的要赚钱，而且修水管的全是骗人。他说，你本来一个小水管漏了一点水哈，他们这些人呢，就会给你换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这个东西，因为他被坑过。他意识到，哎，这是一个发财致富的一个路，因为美国不是很多都是那种单门独院的嘛，是吧？而且是这样，好像你自己不能修是吧？你自己不能够跑路修嘛，对吧？他的意思
是这个要看情况，对，他就说那个叫 single family house 嘛，就刚才你说的独门独户的，但是呢，他有一个类似于居委会这样的管着，比方说叫做 HOA， 然后。他就叫什么 Homeowner Association， 然后他能够规定很多事情你能干，你不能干，这个就是，哎呀，栋哥相当的花的时间，他有些规定很奇葩，对，就比如说
他给我讲，他被坑过一次，被坑过一次，坑出经验来了，他说这个东西是赚钱的，而且呢，人家就明明的去坑你，就是比如说哈，他去的时候，你找中国人，中国人也是耍奸，咱们都知道嘛，中国人不如这样嘛。中国人去之后，他就说通过什么方式，通过什么方式，我就以很低的、相对比较低的价格来给你修，你知道吗？然后你找老外的话，老外是严格的去给你搞，但是呢，老外的技术，你想想修水管这玩意也不是一下能修好的嘛。老外呢，倾向于收3-4倍的一个钱，才不一定能修好。对，就收你3-4倍的钱，他发现哎，华人呢？就是给你，就咱们这里了，能修修补补啊，给你换一个小水管，或者你不怎么报，然后给他现金什么的啊，相当于这笔钱他自己就要了。然后他说，这个是个好行业。然后以前的时候我那时候我还就是，那我是这个经验当然相对少很多了啊。他说，好像去了美国之后，对美国的改观特别多。他说，并不是咱们想象的这样。他说，这里的违法犯罪就是。 非常弱智的违法犯罪，咱们在国内这种就不算违法犯罪，他那里呢就已经是了。你修个水管他也能按照所有的规则的话，哎，你这可能就是自己修了呀，或者是什么的，你有可能就已经犯罪了。我想想，我靠，我们这里自己修水管，你只要不打主水管随便你是吧。
他这种就是叫各种这种规范，或者说这种条约特别特别多，反正
啊，
对，所以这个而且跟你住的地方也有关系。
哦、
但是你说的这个华人修做水管工，这个事情倒是真的还不罕见，因为像，像这边这个你独门独户的话，不光水管，这什么门口的草坪啊，那个什么灌溉系统，然后什么，这有说什么冰雹来了，这个屋顶砸坏了要换，然后。然后什么空调要加制冷剂，就这种事儿特别多，而且你说的没错，你找一个美国公司，他很正规，他过来一来就跟你按小时收费，就比方说你换个水龙头，厨房里面换个水龙头，你跑到 Costco 去买，你买个最好的估计也就300-400块钱，然后这个他收你的这个，叫的 labor fee， 就是收你的这个劳工的这个钱啊，大概就按照时间，如果你碰到一个比较坏的，然后他故意拖一拖，拖个3-4个小时，那个价格真的是还不如自己去买一堆工具过来。所以栋哥，你看这个，像美国那不是车库里面一堆工具，我来的时候也不理解，我说你买那么多工具干嘛？这用了一次啥的？哎呀，其实你要知道，他买这么多工具。他还比请别人来一次便宜，
要便宜啊，
塞满，反正
啊，
什么都有，
自己做啊，全是自己做，因为请不起这个人工是吧？这确实很多，就是你不经历，可能这个文化差异，我相信以后啊，可能世界也会慢慢的趋同，比如说哈，现在在这个城里，尤其是越大的城市，北京、上海啊这种地方，他越来越倾向于请这些请工人嘛。因为我觉得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那个工人确实请不大起。因为现在中国这边还是可以请得起嘛。但是我就发现我们这里还有人有这种很蠢的服务嘛。我觉得很蠢，就请就是你要狗嘛，你自己养了狗你应该爱狗是吧，但他也谈不上爱，他也许时间太忙嘛。请钟点工帮他遛狗，我想
对的，狗还必须一定要遛，他还不像
要不他抑郁嘛，好像就说他抑郁，
是
哎，对，
就这个叫做第三产业服务业是吧？属于是发达国家的标志
是
吧？
对呀、你就发现哎，我们这种地方我也听说这种，我就觉得，尤其我是农村的嘛，我说我们家狗都不拴绳，也不像城市里这样，咱们这中巴田园犬其实。好像就是攻击人的不多，因为他很怕人嘛，中华田园犬哈、我看起来。
这个因为我小时候也没有这个精力去养狗，我倒觉得我挺怕狗的，大概是因为狗都比较大只。
哦，对对对。我们聊了那么久了，要不你稍微介绍一下你自己吧。要不然的话稍微介绍一下自己。
我其实是一个相当普通的人，就是我记得你在之前的这个电台里采访了，很多的听众，很多朋友，然后我感觉有些比较传奇，然后我记得一个好像早早就投资比特币了是吧？然后有一些是这个爱情非常甜蜜的是吧？我就看到过这个新闻了，好几回
那个谁嘛，叫洛阳的小乔夫妇，他们俩可是还都那个什么了。
对对对，然后还有些就是和我们同龄的，回忆的内容也是比较亲切。然后我和邓哥是同龄，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整条路是，这个属于是向下走的，因为到了这个年龄，可能要自己带小孩什么的。然后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很普通人，或者是一个很老实的人。我觉得对80后，特别是85前来说，老实这个标签可能是，比较好的形容的。就我听栋哥你讲过好多回， 说自己是什么农村出来的，然后这个大家都知道，
就不太敢做很多事情嘛，不太敢做。
对，循规蹈矩的。其实我虽然是在城市长大，但是实际上你如果说我是个小镇做题家，也可以。但这个小镇可能打一个引号，就是因为我父母都是很不同的这个工薪阶层，特别是在上世纪末的时候，1989、1990年的时候，也是受到了下岗潮的冲击的，所以说也是胆子特别小。这个胆子小就体现在很多方面，就包括比方说父母他其实指导不了选专业或者就业的这些东西。我现在回忆起来是这样啊。
包括我们给小孩，说实在的啊，我们给小孩也最好不要提意见太多，因为我们看到的未来每个人都是瞎扯嘛。还有就是说起选专业来，我多插几句话，包括现在网上看起来很牛逼的那种人生导师啊，你不要太听他的，真的。你以前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说呢，这个东西不能看核定本。以前的人天天吹牛说你要选建筑呢，现在建筑他谁能够预测得到建筑这么惨，是吧？
对对对，
就这个样子啊。你最好是不要太功利嘛，你没有他说哎呦铁路上好，哇现在铁就是上两期我还访问了一个铁路什么，铁路上也进不去呢，是吧？
修火车对吧？
啊对对对
对，是的。
你继续说。
就是像我们现在的像我们程序员也是知道那个 AI 来了，可能我是在疫情的时候，因为就日夜颠倒，所以就开始对什么自然语言处理和 AI 很感兴趣。然后那个时候是在 ChatGPT 出来之前一年，然后那个时候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个东西对于这个模式的，就是对于这个文本模式的这个挖掘太厉害了。然后我当时也没想到这个程序员这个工作，会遭遇现在这样的这样的困难，所以就印证了你刚才说的。像我们家长可能是很难给出真正的职业发展的指导的意见，因为这个行业，比方说程序员这个行业啊，它存不存在其实也不知道。然后我见过太多的前两年的这个在美国的华人家长，就是也不管小孩要不要，是不是喜欢，是不是想学这个，反正都觉得这个 CS 好，这个计算机这个好。然后现在的话，因为它是滞后的。所以说这个4年读了以后他出来，或者说读研究出来以后再找工作，我的直观感觉就是太难找了。然后他的面试的门槛啊等等对于技能的要求要高了很多，就和我们那个时候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相当于说你可以想象15年之前，或者说像我大概是2010几年时候毕业的，然后那个时候找工作其实现在想起来是非常容易找，基本上，需要刷题，但也不是特别多，然后，就是这都不是计划好的，好吧，我继续说我的例子啊，就是我其实是一个，当然我读书没有动哥那么好，但我自认为
可以，
但那我毕竟是考不上北大这样的学校，对吧？然后这个
研究生跟那个是不一样的，研究生我们那个年代你基本上随便考考也就可以去了。
对，
我们那时候，对对，真的是，就是研究生不一样。研究生本科的话，我离北大可差好几百呢。
哦，这个反正，就是高考嘛，大家都要面对的。然后这个我家在浙江，然后你说浙江的高考难度高不高？那肯定是不如山东高，是吧？但是反正学校也少，这个所以后来就反正也和自己想的差不多。然后就上了浙大，然后上了浙大之后呢，其实我现在想来，大学四年挺浪费时间的。就是，我虽然很喜欢计算机，但是我当时其实是差了一分。然后我当时，选了，我被调到了那个通信工程专业，所谓的相关专业是吧？这种应该动哥很熟这样的话术啊，就说你去不了计算机，那你就去个相关专业，对吧？那应该差不多是吧？然后就是，但因为自己比较喜欢嘛，所以说后来，就一直想办法想去读计算机。我现在其实觉得是一种执念啊。其实我现在对于专业的这个，执念并没有这么深了。就说 比如说像文科理科，然后我就觉得这两个都很重要，而且以我现在的人生经历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文科更加重要。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后悔自己读了理科，其实我也不后悔，是吧？因为年轻时候我觉得读理科也很好的，这个但是后面的话有很多东西，其实就像我不记得是哪一期节目，大概栋哥你说过吧，就是像老像总是有理科思维，或者说这个叫工科思维啊，去做技术的话，其实在一个公司的运营里面，它比较边缘吧。然后有个比方，就好像说我学习了这种技术，或者说这种框架或者这种编程语言，然后就好像一堆乐高玩具一样，然后我今年玩得很熟之后，然后下次就换一批玩具，是吧？那我又得去学。但文科我觉得它的可重用性比较高啊，当然理科也有有重用性，比方说C 语言或者说像 Lisp 这样的语言，学会之后其实是一通百通的，对吧？边缘原理这些东西全是一通百通的。但是从人的生活来说，我后来是逐渐感到文科比较重要吧，可能是因为后来这个就家庭生活或者感情生活出现很大的问题。反正从本科说起，然后后来就当时有一个叫保送直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直接读博士。
哦，我知道，我叫直博。
对对对，然后这个我多说几句。我就按照我当时的想法和我父母的想法说，这个对于我们这个普通家庭来说的话，似乎读博士是一种，比方说提高学历，然后是为了以后，比方说赚更多钱，生活得更好等等这样的想法。但是现在我不会这么想，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要做科研的话，首先它技能数不一样，对吧？它和这个上班的技能点都不一样。然后第二个是，其实这个是相反的，我倒觉得应该是家里面有足够的支持。比方说衣食无忧，可以搞几年的科研，因为我也知道有太多这种延期毕业的例子，是吧？
对对，搞不出来嘛。
对对对，这个确实很难。然后特别是在经济压力大的情况下，比方说因为当时本科毕业有些同学他也是工作了，对吧？然后就会觉得这个是跟在学校里不一样的。然后你外面的事情看的也多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叫导师也叫老板，其实你也知道老板是在外面开公司或者怎么样子，你其实有两个任务，第一个是你学校里面这个学习啊，或者说助教什么的，然后第二个是你得把老板的活干好，一样的哦，这个应该，然后当时就很迷茫，确实父母在那个阶段已经不能帮我什么了，然后我就相当于就退学了吧，我研究生大概读了一年不到，就属于是直博第一年，读了一年不到就退学了。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什么，什么抑郁症啊或者这种概念啊。其实我不太想给自己什么贴一个什么什么抑郁症的标签之类的，就是你这种心情低落，当然。后面我会讲到别的，就是说这个抑郁症这个东西，我也算是久病成疾啊，这个已经是研究多很多年，但是我只是说这个事情不用给他贴一个标签，说我是抑郁症或者我不是抑郁症就是就当时觉得自己目标很迷茫，因为直博嘛，你前面目标还有五年，那五年怎么过呢？然后你又是觉得这个东西也搞不出来，或者有别的困难，然后对。我当时，这个我女朋友也是我大学同学，然后她已经出去工作了，那么两个人肯定，这种经历又不一样，对吧？所以就特别想，去可以说是摆脱这种生活。但是我现在回过来想，是不是说我当时想转到计算机去，就是一个理由，或者说就是一个盼头。或者说是一个和我像我父母去解释说我为什么要退学这件事情，多年以后我回过来想起来，这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对自己的理由而已，而并不是说和我回忆当中把自己的这种形象 自己给自己欺骗或者塑造的那种，说哎，我就是不喜欢我这个通信专业，我就是喜欢计算机这个专业，其实也没有，应该是一种理由、
啊、
只是说想摆脱目前生活的一个你叫理由也好，或者说叫借口也好，
嗯，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那我当时反正已经退了学之后，我也没有去考研，然后我就直接去工作了，然后我工作找的是一家这个计算机的这个互联网领域的公司，那个时候还是在大概2006年时候去工作、
嗯、
那个属于是互联网发展的比较早的时候，东哥如果有印象的话，这个淘宝出来还没几年，
对
吧，
是，
然后这个就第一次知道了这个现在算起来也算是一家互联网的大厂嘛，然后在那边学到了和学校里完全不一样的技能，因为毕竟你知道本科那种作业也好，或者说毕业设计也好，还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和大厂的这种做法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嗯，对。
嗯，干了干了以后，就发现自己很多技能上的不足。就我当时对于分布式系统特别有兴趣，因为我非常感兴趣，就是为什么可以做出这么个系统来，可以同时给那么多人服务。现在这个问现在这个当时你解决起来并不复杂，因为有大量的时候框架可以用，像什么 Hadoop 之类的。
哎，对，
那个时候还没有 Hadoop， 现在 Hadoop 都已经是要淘汰的东西了，对吧？
哎，对对，那雅虎做的吧，好像我记得是来。
对对对，雅虎后来给阿帕奇，对吧？
哎，对，
就当时有很多的这个东西让我感到很开眼界吧，所以慢慢就觉得自己身上的短板非常多。然后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就去考了个托福，考了个 GRE， 然后就准备想到美国来读，就这次是真的想去好好去读这计算机的。然后机缘巧合之下，可能有个同学就帮我去联系一下，他当时已经在国外，然后学术圈有些可能联系开会时候包括一些人脉，然后他就帮我去介绍了一下。我其实走的这个出国这个路也是很奇怪的，不像现在的这个年轻人，他出国也没有浪费时间，没有说前面工作几年，我其实算是大龄出国，然后我也没有申请几个学校，因为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我同学帮我推荐以后，然后我就直接去了，然后去了以后学校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就在一个那个在美国一个非常穷的州，然后就你可以想那种地方就是非常无聊，无聊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在这个小镇上没有什么多的选择，比如说你要去干这个事情，那你就去这个地方，然后你要买那个东西的，你就去那个地方，生活非常简单，就是你没有任何选择，就包括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这个中国留学生啊，我们做的饭买的菜都是一样的，因为那边只有一个中国超市，对吧？所以你去哪家其实是聚餐是一样的。
哎，不过我认识的这一个，但你可能是待的城市比较小，我认识的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个哈，我可以给你讲一下，他刚前几年就是刚去的时候嘛哈，他也是觉得啊太无聊了，他后来他发现了新大陆。他发现他说哦，你知道你要交几个那种外国人的朋友，他们这个外国人也有的玩，酒吧文化很好，你只要跟了他们大六，那也好玩，只是你跟不上，你不喜欢他那个酒吧文化你就不行了。他说哎呀，有那么几年，他说啊，又去看跳脱衣舞的或者什么的，哎呀，夜生活有意思。嘿，有时候我想想你是不是没找到好的朋友。
也有可能，因为可能就我刚刚说了嘛，这个大龄出国之后，然后这个其实我当时是和我女朋友实际上当时已经是我妻子，现在是我的前妻
啊，
就是其实我的前妻是我的大学同学，所以这个至于他是怎么从妻子变成前妻这件事情，反正我也不想多
啊，也没关系。
我说这件事情，对，反正一切皆有可能吧。这个 反正当时到了美国之后，可能我们接触了更多的是，因为我什么师兄师姐他们也已经在美国很多年了，有的都是夫妻了，所以就是可能就像东哥说的这样，可能我出国出晚了吧。
对，有可能你带着老婆子，人家就没法带你了嘛。我说的我那个同学，他说哎呀也是无聊死了，但突然有那几年，我也说你在那边挺无聊的，不，你还是要找一些人。他说外国人也玩得花，只是你可能没有找到。因此呢，他说是这样，就中国这边你还是花不过他们嘛。他是他的意思是这样。我想想，哎，对，不知道他们总是他是说。外国人美国人如果你信了教的话，信了一个教的话，你结了婚会比较老实，这是真的，但是结婚之前都比较好玩。哎，我想想，哎，但是咱也没经历过，也只是听他描述一些，但是我也不好在电台里多说，要不就得剪是吧。
是吗？那这个我觉得，哎，对，因人而异，或者是因地方而异，因为美国也大嘛，对吧？
对对，因地方而异，而且你还 得找人带着你，你自己去探索，人家不敢，是吧？你肯定得是一传一代，是吧？你这周围都是这种好朋友，然后慢慢的你慢慢融入了，就像是我们突然第一次见面，我可能就请你吃个饭，玩好了之后我就说，哎，有个好地方，我带你去吧，哎，才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但是我也没经验，我也是瞎猜。
是是，东哥说的没错，这个就是到一个地方，也不要谈融入不融入，就是起码的是社交圈子还是有的。当然这个社交圈子，就是有的人比方说喜欢，去健身或者说去打球，因为美国大学里面，他可能你最多能够和美国人交到朋友的地方，可能就是体育馆。
哦，
那你如果是喜欢，去打球，比方说打篮球啊。然后像东哥这样，其实也有人打羽毛球的，
啊，
那边
很少，非常非常少，
很少，对，
而且他们羽毛球那时候我已经有点喜欢打，后来我去那边待过嘛，他们羽毛球都他们不标准，就是哎也不铺这个羽毛球的地点，至少我去那个亚利桑那大学也那是跟那个篮球场是一起的嘛，
没错没错，
对，那时候哎我说走去带打羽毛球，他说这里没人打，我那时候就有一个。现在我有个同学，他已经在那里当老师了，当教授了，我就去找他嘛，然后他就说啊怎么样？我说去你们打羽毛球，他说这里跟国内的不一样嘛，就人家来打篮球了，你得让地方的。我说去，好，去打几下，打几下发现哎呀也确实是没有地垫，咱们这还比较标准。说实在的，我去的那个地方至少是就是画了个那个标志在那个什么上，没有。国内的那么好，我是觉得，
对，因为他们就觉得这种球，比方说乒乓球、羽毛球，就是更多的上一种社交的这种，
对，小众啊，太小众了，
对，
而且都是亚洲面孔去打，好像整个全国、全世界的羽毛球就是虽然现在安塞龙是比较厉害，但是还是就是在亚洲嘛，人家不是也说技巧类的这个亚洲人比较好，可能是用筷子的原因。我想想，哎，有没有可能？他说，因为这个羽毛球，它对这个什么控制的角度啊什么的，你这个手一抖，你可以抖到另一个角度。他就说，哎呀，这当然都是瞎扯了，又没有哪个数据是说这一定的哈。他说，技巧类的亚洲人用筷子可能是比较管用，因为你这个手指比较灵活嘛，
手指手腕的这种控制，像乒乓球的旋转。但我有时候在想，像那个打网球啊，或者这个在美国比较流行了，然后高尔夫球那也是很流行，它的发力方式其实好像也是比较累的，
可能也是那个什么，可能也都是这种研究嘛。哎呀，就像你读过书，你知道嘛，很多的博士不也是这样嘛？先整个结果，咱们再找数据嘛，对吧？
对，就是，然后我接着说啊，
那可以。
然后我接着说，就说这种呢，就有点像美剧里面的这种小镇的感觉。当然从我们聊天最一开始就说不要去，用这种镜头去美化这些东西啊，因为生活是每天都比较都比较真实的。我感觉呢，这两个词就是一个是比较简单，另一个是比较无聊。但你说这个有没有好处呢？也是有，就安安心心的，去读书嘛。然后我读到第二年的时候，我读到第二年的时候要去找工作啊。这里面又有个插曲啊，就是我申请的是博士嘛，然后我老板自己跑掉了， 所以、
啊、什么意思？你在别的地方？
就说我老板他不在那个学校当导师了，他要把我们这个学生要么就是迁移到他的新的学校去，要么就就让我们自生自灭了。
哦，
对，然后我们系
主任不换吗？不换吗？难道你不说你老师
就
换
硕士？对，就我可以换，但我跟那个导师已经快两年时间了，所以
啊、哦，直接让你毕业了，相当于是吗？
对，直接让我毕业了，然后。也不叫毕业，就是我当时博士论文已经开始写了一点了，也不叫博士论文，就是说，像综述啊、选题这些的，
嗯，
然后我老板就是让我直接换成硕士论文答辩，所以你也可能知道，就是说像一些课程学分，然后加上研究学分，加上这个论文的学分，所以我这个相当于是把我的这个，这个课题综述给改成了我的硕士论文。
啊、哦，
当然后面要做些实验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就赶紧的在赶着他离开那个学校之前，然后就毕业了。
哦，这也算是好事吧？现在也、
嗯、
也不好说，人生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哦，这个也没有办法后悔。反正，哎呀，怎么说呀？你也不好说，我读了之后就能怎么样子啊？反正能毕业也不错。
所以。所以，栋哥，这个我是非常赞同你说的这点的，就是你要是规划，你说你人生怎么样，什么，职业规划、就业辅导，大方向还是要有的。但是，其实，在人生的每个节点、关键节点上，我觉得偶然是大部分。
嗯，对对对，
就是、
我现在哎，有时候哈，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就小农村做题家嘛，农村做题家的话，就总是有一种。最拿手的就考试嘛，啊，每次都考前面，就觉得就有一种叫什么？我经常包括跟我家小孩，我经常说，我说学习好有个坏处啊，就是啊，你会对这个社会有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认知，就是我总觉得哎呀，可能会比较顺利，因为我能做的事情就考试嘛，其他的事情都非常非常其次。但是我说这个你要知道啊，这个社会鱼可不是考试啊，我说老爸。有很多的挫折，有很多的什么，这个与考试其实就是我特长这一点。但是呢，如果你考试不好的话，你要发掘出特长的那个特长。我说你只是学习好，可能也没有用，而且呢，还会让你有一种不切实际的骄傲，其实没有什么用。这个骄傲是没什么用。比如说人家一考试啊，你看我又考了班级第几，你就是慢慢的，老师也夸你，家长也觉得你很牛逼。然后慢慢的其实会滋生一种骄傲，我觉得我的很多挫折都是因为我这样有那么在年轻的时候比较骄傲嘛，比如说我要考个学，我就要其实我跟你差不多哈，就是你退学我也退了一次学，就研究生，我知道研究生就是也是骄傲吧，就是咱们这一点都是有点相似，就是我是读第一个研究生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还是很牛逼的。然后呢，我读一下就有挫折，有挫折的话，我就想，我还去工作好了嘛。工作之后发现工作有挫折，我又退缩了嘛。我就觉得，哎，我还是考个研究生好了。于是我搞了两次，哦，就是其实我也没那么爱这个啥。结果呢，我去读了研究生，读了研究生的时候，我也意识到了啊，我其实也不喜欢做学术。但是你这个心态，慢慢的就是说。对我的好处就是，哎，还是不要太骄傲了。其实我想想，我也不要再退学了，应该能拿到。国内这边你只要，做太出格的事情，你不打老师，不杀同学，估计都给你个毕业证，你知道吗？国内这边，就是。
然后我就这样的，栋哥，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研究生阶段是人慢慢的开始感觉到，就是，考试并不是唯一，或者说考试的这种，
是，
就是。
我其实从那时候开始慢慢的好像接触到这个社会嘛，而且我又退了之后也是，就是但人是没有抑郁啊，但是心情不好肯定是有的，是不是啊？心情不好肯定是有的，但我也不好说我是抑郁哈，有时候也会啊，就会想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嘛，然后去工作也会碰到很多，也许人家不是刁难，后来在职场上混惯了，就是太较真嘛，自己也是较真嘛。其实很多的话呀，很多的工作你没必要那么赶嘛，但是当年是不懂的，因为学校里你总是 包括工作质量呀。我记得那个什么，我记得我有段时间工作，我就是用写 A 星算法嘛，我看他们那个项目组写了好久好久
AI 里面的，
对对对 A 星算法嘛，然后我就去接手 A 星算法，我真的夜以继日的做 A 星算法，结果我也很快就做出来了，大概一星期多两星期吧，我就把那个算法写出来。其实就是我在一家地图公司搞过，就是找寻路嘛，也用个 A 星算法，也有一个 A 星算法，对，然后啊，我那交上去，我那个下面同事就说：“我靠，你搞这么快，你干啥是不是？要慢一点。”我就想，为什么要慢一点？我能力比较强嘛。实际上，人家就其实说句实话，就已经有点讨厌你了。但是当时我没有意识到，因为就是我们大家都慢的好好的，你干嘛要这么快？其实后来我想想，其实是我的错误。但是当时我就觉得，他妈的，你们这群蠢货哦。就类似于这样吧，但后来我也渐渐的，就是在社会上哈，你跟都是打工嘛，不要，就是现在如果我在写代码的话，我发现同事不教我也不教，因为是吧，反正到那个 deadline 那个地方教了就行了，对吧？哎呀，反正
就以前因为读书读的太好了，我估计你这个。想法就是，
就快，就像表现一下、
就是、
或者烧包一下，就经常
是
有这种心态。
就是我成绩好，为什么不能？就是我成绩好，为什么不能提前交卷是吧？
对对对，就类似这个样子吧，就觉得你看我一周就写了，你们这是写了一个多月了是吧？然后我来几下就写好了，就好像是有一点。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候年轻，确实是做事这方面不考虑嘛，而且对自己也就是就有这种骄傲嘛，我觉得骄傲就是不对，就是而且没必要的这种骄傲嘛，所以但是也没有办法，你不碰到南墙也自己不会改嘛，对吧？你只有被人孤立、被人什么、被人搞几下，你慢慢就意识到还是有另外一个相处的方式嘛。
就是之前也不能说是骄傲吧，我觉得也不能说只是骄傲，可能是种路径依赖，对吧？价值观在里面比较单一，学校里面可能我觉得现在可能学校里的价值观也没有那么单一了，就我们那个年代就大家就是读书、那你就是牛逼，然后
读书然后考试考得高，
比较
对，而且还会像那时候也有点竞争力嘛。你说那个竞争力是为了面子呢，还是我真的是爱学习？我觉得像我高中或者什么应该是为面子是比较多一点，而且又老师总是想考在前面嘛，老师就是觉得好像还有点竞争关系，就想考前面嘛，那时候就真的有自己就是觉得。但是你说我是不是热爱科学呢？我觉得不是的，真的是不是，就是还是有一种那种好胜心啊这样。但是你如果当年问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学习，大概就是真的是虚荣吗？我现在真的是真心的认为是这样，就是想考到前面嘛。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他妈要考个第一还好，但最后我也没有考到第一，就还是有几个人比我厉害，就在班里还是有那么两三个，但是我还是
在
前面。
在高中能保持前列已经很难了，因为这个三年其实变化还是
对，但是自己考不过就有点那个啥嘛，就这种心态啊。但是我觉得这种心态如果带到社会上，很可能会引发一些我心理上的一些问题。我至少觉得我那两年也是心态不好，而且就是也不能说蓬头垢面吧，也反正是尽量能不见人就不见人，不想父母的话我也不想跟他们讲太多嘛，反正是有。但是我觉得走出那个情绪之后，好像但后来挫折越多，现在的话我心态就有点你说的了，偶然性。你可以说偶然性，我当然会有另外一个心理的一个什么东西，我就是人家说的我就觉得这都是命运的安排，你给我什么我都接受，真的是这样，有点逆来顺受啊。但我不去，至少我不去痛苦这件事情，就是因为痛苦你也没用嘛。
对对对，
就是不如接受这件事情嘛。你如果要夺走这个东西，我不要了，我不真你就是老天爷夺走了，我也不能说要再去抢回来嘛，我也没这个能力。然后我就觉得没有就没有，我就享受这一刻。
这
至少现在是
这
样，这
就是说放下执念的感觉是吧？
对对对，我不去 纠结太多事情，就没有就没有，你不给我就没有，没有好的婚姻啊，没有什么东西，我不再纠结，没有就没有，我自己搞。然后小孩学习不好，我说小孩学习不好，我就说嘛，我告诉你学习好大概是什么情况，那时候非常骄傲，然后摔了很多跟头，然后我说你学习不好，你也要知道这件事情啊，反正做自己是吧？我说你开稍微开心一点，也别那个什么。反正我是这种状态了，也怎么说呀，好像是可能有时候我想想，也许是这个年龄到了哈，然后这个内分泌可能有一些什么神经啊会发生一些改变是吧，也是有可能吧。
栋哥这个自我分析也太这个科学还原主义了，那也不用说说了那么说了那么底层逻辑，直接跟激素挂钩了是吧？
对，就真的不知道。哎，比如说有时候我想，我不知道你现在热爱运动吗？你做运动吗？
对，我打了20年的乒乓球，我非常喜欢。
对，其实你想想这个喜欢是什么样？有时候你想想，在外人来看，又累又热啊，你这个身体不停的调动。你如果不打乒乓球的人说，你为什么不在空调房里坐一坐呢？但是正是因为那种痛苦，包括我打羽毛球也一样，它实际上会让你的身体内产生一种多巴胺，是吧？不，现在已经研究出来了，
对对对，
是多巴胺嘛，就是会让你快乐。因为你不打的话，你5天不打，你自己就会消沉嘛，你就得再去搞一下，真的是这样。
还有一个，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对，我打过这个比方，因为我这个抑郁症最严重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吃药，但是我就是靠运动。东哥你说的没错了，运动有两个好处嘛，第一个是多巴胺，就是我开个玩笑叫人，就是人的大脑自己产生的毒品。
对对对，我觉得
相当于就是说你当然也可以去，像那乔布斯自传里面写什么，他搞什么致幻剂是吧？那他这样也可以对吧？他要产生灵感，他要过得舒服，那这样也可以。但是如果说你不想有副作用，或者是不想伤身体的话，特别是不想伤大脑的话，那还是让人体自己产生这种激素。就是你哪怕知道它是激素在控制，但你去的时候确实会让人感觉很好。第二个就是你有一群这个社交，这个社交不是说，就是说因为你打球的时候每天会碰到不同的人，但是你只要比方说每隔两天或者说每周或怎么样，你到那个球馆去了，然后你去一次去两次去三次，到最后总会有些熟悉的人。
哎，对对对，现在都是嘛，基本球馆里都认识嘛，见任何人都打招呼。
对对对，也就是说你说这种社会联系是不是很紧密？那肯定不是，对吧？说不定，那离开球馆之后，我对他的了解不是很深。
对对对，是的，是的。
那工作我也不知道，但是就那种作为集体的感觉，作为一种这种人的社交需要的感觉，因为人嘛，毕竟是社交动物嘛，对吧？就是社会动物嘛，对吗？
是是是。
那这种感觉比在家里面，这么待着
要好
心情
太多了，
要好很多很多。对，就家里面最那啥，就是最难熬的时候，其实是疫情的时候，就白天要管小孩，然后晚上要上班，然后还没得出去。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有一帮子人，大概都是中年家长，都是憋不住了。然后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就跑去外面打篮球，因为美国有很多公园，他大片大片的篮球场。那关键那个时候是疫情嘛，就没能赶出去嘛，就那个地方。这个然后就感觉就是我们就不管了，反正他也没有什么强制规定是吧？你要去，你比方说晚上打一个晚上回来，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就那个时候感觉是续命用的，就是你其实并不是喜欢说球打得有多好，仅仅是说我这一周有这一天家长都跟放风一样出来了，然后有一个
是是是
社交活动，对吧？
我跟你其实差不多，也是我们这里肯定国内肯定更严嘛，你知道吧？我们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就是你不打球，但是还是在网上联系嘛，说去整点打球啊。他们说他妈的球馆都关了嘛，然后我们就联系到那种某个球馆的老板是吧？我们说要去打球，这老板肯定也想赚钱嘛，而且我们交了年费了是吧？
对，
我们交了年费，不是次卡，不是年费，我的还是次卡，就每次去多少钱嘛？ 然后你去一次你就扣个钱嘛，然后他也不敢去开门了是吧，他也就语言不详嘛，就说你看看你能不能去进去啊。后来我们发现了啊，是可以进去，你从窗户里跳嘛，可以跳进去，然后跳进去再从窗户，你只要不走正门，我们这就走后门嘛，走跳窗户进去，反正我们去能去打球的人肯定没病嘛，至少是哈。后来咱大家一放开了，每个人都得过一次啊，得过一次，再见面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有的经常打球的人这个抵抗力还是好一点。我们就会说，哎，我们经常打球好像是两三天就好了哈，三四天啊，你看不打球的妈整这么久。我们你看自己
得
自己说自己，
基本上每个人都得过的，基本上都得过的。有时候打了球之后发现这个星期什么人没来
啊，
大家都心照不宣，就大家就说，哎呀，那没来嘛，就肯定是休息会儿是吧？
对对对，
过两星期就又来了，对。
对，
嗯，
然后后来的话，我们也就那样一直打球，一直打球。但真的不打，对人是对我至少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那个啥折磨，真的是巨大的折磨。就心里就想嘛，那时候就想着我们去公园打一会儿，因为羽毛球不行啊，在羽毛球公园打它有风啊。
哎，对，室内必须室内。对，
必须室内。你在公园里打，你就是哎呀，也就不太舒服。我也去打过，那公园都是大麻，我真是服了，就不想打。
对，没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这个球，它是打篮球，我们本来是在一个室内打的，是一个健身房里面打，就那种它有一个篮球场。后来那个老板，后来那个老板他自己就倒闭了。但是我们其实有大概有半年时间没有去，他扣那个月费才继续扣。然后我当时其实在想，就是说反正去了那么多年了。那我退了好像也不太好意思，就说疫情一来，然后老板就马上要退卡，当退嘛他也让你退。然后我当时还有点想法，就说那我就先给你交着吧，就希望你不要倒是吧，然后但愿你能够撑到因为当时
疫情结束
疫情结束不知道了呀对吧。那反正后来过了一年，这个老板实在撑不住了，然后就关门了。关门以后的话然后我们就说去外面打。去室外打，就这个可能比羽毛球好一点。
对，
去室外的话，就感觉没人管，然后反正，可能自己心里暗示上觉得会更安全一点，是不是更安全？其实我也不知道。
对对的，哎，这种病，妈，每个人得一次就得一次呗。反正现在再说了，你也不知道，每个人现在都不查了嘛，大家就不知道，反正就说你就感冒嘛，是吧？反正现在他的病毒也应该是降低了，即使是的话也降低了不少了，是不是？反正
现在其实还是上小孩，小孩其实还是打这个疫苗，就包括上学去的时候，他还是要求打这个疫苗。然后对，但他现在好像就跟流感一样，就是每年
对，
就
他不可能是
打一打，
对他不可能是一下子死那么多，那么他传不下去了，是不是？但这个病毒确实很牛逼，就是了。
是，然后我们回到这个考试的那个问题，
可以，
就是我觉得考试是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方法来排定你在这个组织当中的一个次序。那我觉得东哥刚才你可能对自己也是比较严厉啊，你可能说我为什么好像一种虚荣或怎么样，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不叫虚荣，就是因为人是社会动物嘛，你这个人在社会中的坐次或者你是。像我们自己可感知的坐次，其实是极大的去影响健康的。就这个东西啊，其实也不能说虚荣，对吧？就是，像以前的话，可能在学校里面，你能够感知自己在组织中的一个坐次的方法，就是成绩。
哎，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一种人的，相当于一种很自然的一种，你叫本能也好，或者说一种那个趋利避害的一种方法也好。然后到了社会上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呢，是比方上班之后呢，是这种价值排序的多元性，当然现在是更加多元了。就是比方说在公司里面爬格子，对吧？你是 manager 还是什么什么什么，或者给你个 title 什么什么 senior 是吧？之类的东西，就是特别特别多。那其实它也是一种你自己感知到的，一种地位吧。然后这种地位其实是非常影响。人的生活包括健康的，就比方说在基层工作的时间长的人，其实他很多时候他因为没有权利或者说没有控制感， 对吧？就把上面叫你做个什么东西，然后也不给你解释你为什么要做啊，你也不知道。那你做了之后还有个压力是你做不做得出来啊，这个也不知道。就好比我们程序员是吧，三年五年换一换积木是吧，这个框架得换啊，什么得换啊，技术在进步啊，编程语言又要跟风啊，那你这个就很累。就这个。然后这个价值多元化，比方说出了公司里的话，有出了公司里的的一种社会地位的排序，然后平时的社交也是。就像你打个球也是，对吧？我想我们这个去球馆打球，他就是在球馆这一方小的天地里面，有打得好的，有打得不好的，然后有打得不好的，但是人缘比较好的，就经常组织活动的，对吧？他可能说打得不是最好，但是他是相当于说这个社群不可缺少的一个活动的组织者，还有些专门是，比方说是他其实打球是不怎么来打的。但是他就是专门请客，就是打完球之后专门请客的。那这个、
对对对，
这个也是有的，就是说
是、
这种多元化的这种，就只能说是我们以前可能对于社会学这个东西啊，哎，我说什么学好像感觉就好像是一门学科，其实也不用啊，就是就我其实挺后怕的，就我在没有这个知道完全不知道社会运行的大体框架，就是我没有学过社会学这种东西，或者说人文社科的这些东西的前提下，我就进入了社会。所以我觉得不被毒打呢才怪，是吧？
对，肯定都是这样。我觉得就有现在，当然是现在我也是看这个B 站上还是 YouTube 上哈，就采访这些中国这些10后的小孩嘛，说你如何评价父母嘛。哎，因为咱们就是80后嘛，他们那些10后或者是00后的这些小孩就说，父母哎呀太就主要是10后12、3岁的小孩们就说，哎呀父母太守旧了或者什么样子，你就会发现哎，我们就是好像是我们看我们的父母也是这样嘛。而且现在的话也不是说守旧，就是每一代的这个文化差异实在是好像是有点大，但是呢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哎呀也没有那么大，都是一个样的。其实我跟我们父母你想一想啊，你说他们守旧嘛也没有，只是他们的见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烙印嘛，每个时代的偏见。包括现在的10后，我相信他再过多少年之后，哎呀他的小孩也是烦他嘛，说哎呀太守旧了，或者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守旧是什么呢？就是他需要去自己去遭受一下社会的毒打嘛，然后他就变得守旧了嘛。也不能叫守旧，就是父母是不听父母他是不听就爷爷奶奶的话嘛。就是他们也是受到毒打，然后发现哦社会规则原来是这个样子了。现在就是这些小屁孩还不知道，他们也要被捶打。他就慢慢的发现他们也守旧。
就是像美国这边，你也知道，他这个左右的撕裂比较严重嘛。那就说你年轻时候你要，左一点是吧？你要各种尝试，各种对社会的不屑一顾，各种的这种所谓个性流露表达是吧？然后到了上了年纪，这个或者是有了小孩之后的话，你自然会偏右，对吧？自然会偏保守，尊重传统啊什么？
哎，对。
对，就大部分人这个度其实把握的还是不错的，就是他比方说中间偏左或者中间偏右，你还是和他可以交流的。
哎、对对对。
然后有的特别左的和特别右的，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势不两立、水火不容，但是实际上这两人是一类人，对他们都比较极端，对吧？所以其实他们的共同点要比不同点要多。
哎，对，极右跟极左实际上是一样的。看起来
对就是
一圆圈嘛，人家不说这个什么政治光谱就是个圆圈，极左跟极右就交在一起了。
是没错，就是对，就是讲到这个排序问题。但是就是我在另一方面其实我也不太想说一些很鸡汤的话，就是说那我们不要是排序好了，或者说那我们就叫做走自己路啊，或者是不要被别人定义啊，这个其实也是
另一种的
极端，我觉得也是另一种的，叫崇尚自由主义啊或者个人主义的这种想法，其实它也很平庸嘛， 这个我相信电台里面其实电台听众群里面有些人是听过这个翻转电台的然后他早期的节目其实还不错，就是讲的这个个人主义和平民主义的问题，就是看起来似乎是每个人都在追求个性，但是实则的话是一种集体的平庸，这是一样的，所以说它本质上也是是同一类事物的反面而已。
对，其实就是人就是一个社会性的这个动物嘛，包括现在就是有很多人，包括我就不是也是约这些电台访谈的这些人嘛，哈，很多人就会拒绝嘛，说我太窄了。其实我就说你根本就不是窄，我说这现在这个社会啊，人是社会性动物，你永远不可能窄嘛。他说我根本不出门，其实我就说嘛，你即使不出门，你生活下去就是完全是靠集体性的，比如说有人给你送快递啊。其实你的那个宅是根本就不是那种的，包括你应该知道那个瓦尔登湖嘛，瓦尔登湖那个人去湖边生活了两年还是三年我忘记了，
对，
然后写了本书，然后你就说了，你说他是离群索居嘛，也没有，他也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完全他也是秀自己的那个生活嘛，最早的发表在报纸上嘛，对吧，然后周围的人还去看他，然后周围的村民也去看他，他也会有，就是你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啊、我盖个小房子，我再也不给那个人交流了。包括弄炸弹的那个邮件炸弹的那个，他仍然是给人家不停的写信给报纸嘛。然后你会发现他还是社会性的动物。
瓦尔登湖是那个什么亨利戴维梭罗写的，然后他住的那个地方应该是叫 Concord， 然后那个。瓦尔登湖就很多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真的读完这本书，就感觉他的意象已经变成了一个离群所居后的隐居，
他
其实并不是啊，完全不是，
没有那两年他不停的给那个啥，哎，其实这些人是这样，就是我也意识到了很多国人是不读书的啊，他们就是说哪一个博主就是讲了一下这本书，我就跟他说，我说靠你，但是我也不好说，哎呀，你其实没读，
这叫干货是吧？
对，
这叫干
货
是吧？
对，其实他这个瓦尔登湖，他只是去那个地方，盖了个小房子，据说那里现在还有那个房子，
有，
我不知道真假啊、
嗯，
还有那个房子，还给他塑了一个铜像还是雕像，然后。你有没有去过看看？人家说那里很漂亮，我反正没去过。如果有机会去，
这个就是读这本书说是非常有同感，但我并不觉得我非要去那个地方去打卡，才能够显得好像自己。
现在的人就排名去排队去打卡嘛。其实写这个书的时候，他只要认真的去读过这本书，也不用认真，你就是正常的去读一下这本书，你就发现他跟村民有很多的交流，村民去参观他。
非常多，
对，他天天也是跟村民交流，然后还在报纸上发表他这些看法，他对这个在那里相当于是我的叫什么独居感悟，是不是他也是一个社交非常
他有真实的社交，他和村民的，包括他把这个他说他赚钱的方法之一不是把那个瓦尔登湖里的冰给挖出来卖嘛，
对吧
就说他有真实的这种基于商业交易的这种生活，他也有像你说的这样，这个，叫公共领域的发声，对吧？他就像你做一个这个电台一样，做一个 podcast 一样，他就是那个年代的 podcast。
他是对。其实有时候我就想，哎，这你他们很多的人嘛，包括那些小文青，一说瓦尔登湖，他说我要去哪里去建这样一个房子，然后在那里住，像瓦尔登湖一样，我就想你肯定没看过瓦尔登湖吧？瓦尔登湖，据说这个翻译版本很多很多，原文的话很多人看不懂。我据说是就是比较拗口嘛，他好像这个人总共就写了两本书，我记得，我就记住了瓦尔登湖这个。但是我觉得，即使他那个样子的话，其实人还是社会性的动物嘛。其实你没有办法完全做到是说，哇呀，我这个是吧？没有办法。
对，最明显的是他只在瓦尔登湖好像住了两年多时间。
两年多，对。
对啊，就好比是作家体验生活写了一本书，然后他写完之后他干嘛嘛，还是。
他经商了，他还比较有钱这个人。
对对。
就跟那富翁然后去那个哪里一样嘛，去哎呦我去一个五台山上或者什么去修炼两周。
说他自己比较有想法，因为他当时有一张特别好玩，就是他讲的是他对自己每天生活的这个热量的 需求自己还算过是吧？他说、
哎、对对对
哦，我为了生活，我的相当于有点像这个极简生活是吧？然后他说、
哎、
哦，这样的话，我只要赚多少钱就够了是吧？所以
对对对
所以他就倒过来算，他应该干多少时间活是吧？然后剩下的时间就开始，比方说这个，什么嫉妒自己的这种内心的什么。这种什么失望啊、
哎、对对对
或者冲突之类的自我调整，然后两年多了以后发现哎我调整完了，冲突完了，行了，那然后我就走了。
嗯，对对，是反正我是觉得哎，很多人觉得哎，一说起这个来很多人就会引用瓦尔登湖嘛。我觉得这本书也确实还不错，他还在那里他肯定不是那个什么了，他肯定不是隐士，他
不是隐士，
对，他就绝对不是隐士，因为他出书写文章什么的都是，他是应该是个驴友会比较好。我看过他到处旅行，非常喜欢旅行。我记得叫我忘了啊，现在一下想不起来，叫远足吧，还有一本书远足，科德九还是远足，我忘记了。反正瓦尔登湖是最出名吧。
就是回到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就是社会地位啊，或者说社交的这种排序问题，就这个问题是避不开的。然后可能我也觉得以后小孩可能幸福不幸福，那我希望他幸福，但是幸福最大的一个关键因素可能是他的这个朋友圈啊，或者说社交联系啊，从亲密关系一直开始一直到一圈一圈的这个。社会关系，这个可能是最影响人的幸福感的，而不是什么成绩好不好或者怎么样。或者说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方法，只能说是多样化这种比较吧，因为你完全脱离比较是不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完全脱离比较是不可能的。
哎，对对。
但是把这个比较多样化是可能的。就说在这个圈子里你可能是领导者，在那个圈子里你可能是跟随者。然后在那个领域可能你的角色不一样。就如果说像分数这样排定比方说100分就是第一名，比方说就是大于90分大于80分，这样人会搞得非常难受。
对对对，我也觉得是这样。
对，但我要说很多事情就是很复杂。那这个多样性以后的话又会带来一个问题，就会带来这个相对主义的问题。就比方说，我觉得这个歌好听，然后他觉得那个歌好听，然后就会出现，这个审美上，是主观还是客观的这个说法。其实我是倾向于审美是有高低的，就是像网络神曲，
我也觉得
跟这个古典音乐相比的话，那非得抬杠说，只是个人喜好不同，这个好像过分了。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这种多样化的这种价值观和排序，因为价值观说白了就是你的排序问题嘛，对吧？然后这种排序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不能说啊这个只是不同而已，或者说啊你喜欢那样啊我喜欢那样，所以说我们只是这个观点不同嘛，并没有高下之分。那这个就要涉及到一个就是那小孩，特别是小孩，像我小孩快到青春期了嘛，像东哥你小孩应该是已经到青春期了是吧？
对。
他是不是有点非常的这个自信，或者这个放荡不羁啊，或者充满自信啊，或者是
对对对，
觉得自己什么都行了是吧？
哎，对对对。
就是这个时候就很难和他去交流一些因为现在的社会普遍就是崇尚这种个性表达，崇尚这种自我表达，或者是一些叫做打破这种旧的规矩啊，或者约束之类的。但是我的看法是，就是像 innovation 这个词，就是创新的那个词嘛，就是innovation 其实它是 in 开头的，是 in 开头的，是吧？这个后面的 novation 那个词其实是新的意思，就像什么超新星的什么 supernova 对吧？就是，但前面加了个 in 的话，它其实意思是不要创新。
就是那个啥吧，对，
是一个
反义词，
是一个前缀表示相反
的，对。
然后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必须先继承， 然后再来考虑一些创新。
对，
然后这
你
个
想到
现在就很多的想法就说，其实我不能把现在的很多看法当成是叫什么破坏式创新。以前硅谷不是个词嘛，叫做 destructive，innovation 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他并不是这么说的，就说这个连破坏式创新都算不上，相当于是不顾以前的一些东西一些传承，然后就直接说我只要。有灵感，或者说我只要表达自己，哎，你们看不看得懂也没关系的，反正我表达我就是创新。你要是质疑呢，那我们就是不一样，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我极力要让孩子去避免的一点，就是以前的东西有非常多的这种经典的东西是非常好的，在你没有把那些东西搞清楚、吸收完之前，就最好不要去创新，所谓创新。那个创新其实没什么根基的，
对，是。
就我这点上，其实跟我前期的想法是差距巨大，这个也是可能是导致我们离开的原因。当然，我觉得这个是说服不了的啊。就我举个例子嘛，就是说，像我很喜欢看打篮球，看那个 NBA，像我这个年纪人可能会比较喜欢，然后。就说你打篮球，你打得再好，你新一代球星打得再好，其实他基本的东西并没有变化。然后，像乔丹打得好的话，他也不是说我灵感来了，或者说我这是天才，其实也是练习练得多，就是最枯燥的部分，就练习练了很多。然后，反正我也知道，像群里面很多朋友都知道一万小时定理是吧？就是说一万小时并不能保证你就有。高水平，它其实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那言下之意就说，并不存在什么天才说，你就是突然自己天生很擅长或者怎么样，你即使很擅长的话，你前面练习也是不能少的。然后那个练习的方法就是只能是找以前的，这些比较经典的东西，就要去临摹或者说去复制，去抄作业。那个时间其实是少不掉的，就拿比方说，中国我们干程序员这行来说，我不知道别人怎么学的，反正我也不觉得自己是什么聪明人，但是我干的最多的事情就是说，哎，我今天看了，像以前的话，就是只能看书嘛，对吧？那我看了这个书，哎，我自己试一试，然后这跟抄作业有什么区别？我看结果，就拿到这个反馈，哎，错误了或者对了。然后我改一改，然后我再试一试，只不过这个反馈比较快，我就是觉得特别像是体育运动员他做训练时候，他有练习，但是不光是重复，光重复没什么用嘛。然后他可能就是要把这个新的动作给练了以后，然后教练就在看，啊，你这里哪里有问题，给你反馈，然后你再去改，就跟你打羽毛球一样，对吧？
对。
对吧？你要提高的话。那就是不是说，我突然发明一个什么东西叫创新？你肯定是不知道看了多少比赛录像，对吧？
对，是，老是看抖音上人家讲讲打球的怎么搞，然后自己，
对。
而且还要看很多遍，然后你光看没用嘛，你要回去试试，然后跟人试试，然后突然你意识到，哇，教练讲的有道理，尤其刚打的时候，你就觉得，妈讲了啥呀，是吧？
对，而且就自己心中以为自己的样子和教练眼中的样子是完全两回事，
对，
就是那个动作以为自己很帅是吧？以为自己
对，
很标准，教练看来哎呀松松垮垮的，这个核心也没有是吧？
对，
所以然后有时候比赛还会去就是刻意去练习你新学的技术，比方说输赢不是很重要，那我这场比赛其实的目的就为了去练我的弱项，对吧？这种时候肯定也是有的。就要去实战中去检验一下，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小孩这个年纪也挺能玩，我觉得，就让他去接受一些老的，就是叫过时东过过过时比较经典的东西，然后这个其实是一种，从长时间看，我觉得反而是一种省时间的方法，就我举个例子，就比方说。这个视频看了很多，或者说读书博主他有些讲了很多， 或者说大量的这些输出内容，它有一些自己价值输出的一些对于什么时政看法这些，那还不如去看看这个人文社科领域的经典书籍。你发现那个时间花下去之后的话，就把整个体系给建立起来之后的话，后面就会再看这些东西，其实很多都觉得没有必要去看，然后很多就是说你有自己的想法，因为信息的进来太多了嘛，包括像 AI 一来以后，信息实在太多了，和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就是信息过少的年代，就是对比还是挺明显的，就是像我们小时候可能是因为信息太少，从而得知的真相太少，而现在呢是信息太多，得知的真相呢还是太少，所以这个得到真相的这个本事要修炼起来的话。就这整个这种价值观判断或者思考能力的话，整个东西的话，我是觉得只能够通过这个，去读这些经典的东西，读这种各个学科的经典的东西才能够做到的。这个倒不是说，我厚古薄今啊，说以前人多么多么牛逼。有个基本假设就是说，这个人性其实没有什么变化，是吧？然后历史的轮回也大家都知道，就好像我特别喜欢，听动哥那个史记那个系列
好，
对吧？其实有时候你不是听那个故事是吧，就有时候在想啊，那如果我当时面临这种情况的话，我会做什么决定呢？哎，他的决定跟我还不一样，那又是为什么呢？那就是那个时候说啊，那我看就明白说啊，他那个时候是这样子想问题的。就有时候其实读书也挺累的是吧，不是说
对想一想，
我看这个 对我看这个故事就觉得好玩，或者说叫有句话叫什么知识划过大脑皮层的感觉是吧，然后就没了是吧。其实你要动动脑力想起来，特别是像我们到了这个年纪有人生经历之后的话，很会去带入想想看自己是怎么处理的，然后书里面是怎么处理的。就无论是这个虚构写作还是非虚构写作，或者小说啊，或者是这些人文社科的书，都会去想想看，哎，这个地方应该是怎么搞。然后这种带来的这好像是花了很多时间，但是其实我觉得是省了很多时间，因为就把那个每个学科最好的书给看了。这个就是我是希望这个我小孩以后，所以说我小时候给他洗脑洗得很严重，就是就是希望他能够多看书吧。
对对对，我觉得多看书，哎，主要我家小孩是不太看书嘛哈，因为我是看书也是实在是。小时候没事干，我现在是这样。你说现在我为什么还是喜欢看书呢？哈，啊，大概还是有一种路径依赖吧。因为我实际上，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喜欢刷短视频嘛，但是我不能刷太久。如果我不停的刷短视频的话，我有一种就是觉得空虚感，真的很空虚感。因为你这一次刷的跟下一次刷的不一样嘛，就是脑子好像不停的切来切去，切来切去的。我就会有点厌倦，然后呢，我更加倾向于，我并不是说读书非常好哈，我更加倾向于读一本小说，因为一本小说它就讲这一件事情嘛，它不太切来切去的。我这几天我就读这一个故事，但是你说我能学到了什么东西哈，也就那么回事，我也不觉得我学了特别多的东西，但确实写，因为我看书最多的哈，其实是讲不出来的。我其实最喜欢看的是小说。现在啊，我就是很多都是看小说，人家出看书是这个样子，你也应该是能够理解嘛。你看书越多，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因此，我看书的话，像一本小说，正儿八经的小说，我真的就是一天两天我就可以看完它，就真的会特别快。我看书，
对，当然可以，就是说像我这个。带小孩上班，我能够理解你这个速度，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比方说上班，这个通勤路上你可以看嘛，就通勤你反正坐那边、
啊、
是吧？坐那边你也可以这个 podcast 听听动格的 podcast， 那也可以看看书。就说其实那个时间，就是不知不觉，大概一天总有个两三个小时时间，你要是不干啥了，刷手机反正也就没了。就刷手机这个东西，如果不刷的话。能够多出很多时间来，是绝对能够足够去看很多书的。
哦，是是，我现在就是以前的时候还装逼拿个 Kindle， 后来我发现，哎 ，Kindle 这个安卓上的 Kindle 也还可以，而且也不怎么费眼睛。以前的时候我因为我高度近视嘛，我都是500多，500多跟700多，快800了，所以其实这个也是遗传了，我觉得是遗传。虽然我父母眼睛也不是很好，如果看书没有，以前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听信的，人家说你用 Kindle 会对眼睛有好处，是。现在你拿个 Kindle 出去也不方便，它太大了，在手机上你看书又多。以前你还要拿，就是更方便了，比 Kindle 还方便。所以呢，我都是用手机上的 Kindle 看。
对对对，两个合享用，因为它那个笔记什么可以同步嘛，对吧？
对对对。
然后这个 Kindle 毕竟它屏幕是不发光的，是被动。是被动的，是让你这个台灯的光嘛？
对对对对，
所以家里面还是用 Kindle 比较好的。
哎，
然后那个
就带不出去嘛。
外面的话，反正就是因为也是看不了多久，有时候就，比方说接送小孩啊，或者怎么样，看个半个小时啊之类的，那个时间就直接手机上看，其实也挺好的。
嗯，
对。然后看小说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也挺喜欢看的。这个看小说有个好处就是说我。只过一次人生嘛，然后我看小说其实可以过七八次人生，
对
吧？就是哎，这个经历反正我是不可能有的，但是我尽量的这个，去感同身受一下啊。这个我稍微岔开去一下，就是就我刚才说这个，其实我是个很反对于很反对相对主义的嘛，就是相对主义它有个话术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又不是我，那你怎么知道我的感受是吧？就比方说你看那本书的时候，或者说他这个角色，比方说他角色是一个外国人，或者是一个两三百年之前的故事啊，什么什么希腊罗马时期的，或者怎么样的，那难道我看那个书的时候我就很难去感受他的想法吗？其实也不是啊，因为这个人和人之间其实还是有这个共同的感受的，对吧？就是并不是说这个你不知道我怎么想的，这种人类共同的感受其实是很奇妙的，它是介于这种，我又能完全理解，比方说主人公，当时所处的环境啊，时代，我当然不会是全了解，我很多都不懂的，我是通过这本书去了解可能，然后另一方面，他毕竟是个人是吧，所以他一些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是相通的，就是说这个里面其实我也是觉得，是不能过于强调这个相对主义的一点，因为现在很多人很难沟通，他说起来就是说，啊，我的想法你又不知道是这样的，或者说，哦，我的痛苦你又不知道，这个是肯定是有相通之处的，是吧？就这个东哥你估计也知道了，这个
对对，
维特根斯坦说的那个就是，私人语言是不存在的，这一点上，
对对对，
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就比方说读小说也好，是具体的去体会别人的生活，是吧？然后读哲学的话，其实是怎么样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对吧？就是其实这个并没有什么很矛盾，一个虚构或者说非虚构的，或者说读小说，其实某种意义上讲，那个我有个很奇怪的，这个爱好就说读小说之前，我喜欢去看那个作者的这个介绍。因为他不可能写出些和他自己的时代，这个格格不入的东西，或者他自己的经历格格不入的东西。好像有句话叫做每本小说都是作家的自传。
对对，是有这句话。
对吧？然后就比方说大家可能都读过那个什么，查尔斯·狄更斯的那些书，他最喜欢的好像是叫《雾都孤儿》。还是大卫托克菲尔应该是，对对，他大托克菲尔其实是他的自传体小说吧，对吧？就是作者都会有一部他很喜欢的书，那本书其实他的自传，只不过他没有写成他的自传，因为他太了解了，
对
吧？
对，
就是对对，比如说刘震云写的那本什么一句顶一万
句，
那明显就是他自己。哦，对，说起一句顶一万句，那个就我觉得就是很好的诠释了这个人生的偶然性。
嗯，
对吧？因为这个一句顶一万句，你后面那个怎么是包括它里面各种主人公各种这种光怪陆离的这种命运啊，这种，它不是出言经济和回言经济嘛？就上部是出言经济，下部是回言经济，然后就这种命运弄人嘛。所以看了多了以后就知道，其实大部分人的命运是这样的，就大部分人的命运都是不可去，比方说去规划或者不可去掌控，也是充满了各种偶然性的。所以可能我知道这个道理知道的比较晚吧，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会懂得比较早。
是，其实怎么说呀？讲起这个来啊，我也是有点特别喜欢看，就是这个包括我讲这些就是说软件大汉室的时候，我也经常去看一下他的一个小孩啊，比如说乔布斯的年轻的时候，或者是我喜欢看看讲这个，我在电台里也经常讲，包括这些小说家也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哈，哎呀。父母的影响或者家庭的影响确实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我最近，这个，我们在高中就会让小孩买一些什么书啊，买一些什么书，就是都是一些大作家嘛，大作家。因为我家小孩也比较大了，我就给他讲这种事情嘛，就莫泊桑嘛，他们推荐莫泊桑的《羊脂球》，但我家小孩我胎啊也不看，因为他不喜欢读书。但我就觉得我说我给你讲一讲谁是莫泊桑。我说你知道莫泊桑？他完全不知道。我就跟他讲莫泊桑是什么。莫泊桑，法国人嘛，他可能就知道哎法国人。然后他们高考可能会考一个，哎莫泊桑写的谁？羊脂球。可能我猜啊也是这样，什么我的叔叔于连还是什么东西。然后其实，
红与黑是吧？你是不是红与黑是吧？那个斯桑达那个，对对对，确实高考时候会背很多嘛，
对
什
对
么
对，是
作
是，
家
哎
最有
对。
名的代表作是谁
对，
啊？
我
是哪一部作品？
哎，
对。
对对对，然后我就跟他讲，就是你知道吗？这种小孩影响很高，就是莫泊桑的父母关系就非常差嘛。因为我也是，我说，哎，我这个也不好。然后这个莫泊桑跟着他妈妈生活，他妈妈找了个情人，叫谁来？我哎，就我忘了叫啥，也是法国的一个特别特别出名的，在嘴边上一下子想不起来了。然后莫泊桑一生就非常的那个啥呀，就写小说，养了一大堆妓女，然后最后得了梅毒，然后他的很多的书，哎，其实到最后的话，写的书为什么大家说越来越看不懂了？人家不是说那个梅毒最后会侵蚀大脑，是不是？然后哎，我就说哎，为什么他晚期的时候越来越看不懂？我说很有可能，并不是说他写的越来越高深，而是他最后太疼了，他好像最后就觉得特别特别疼，而且他最后确实疯疯癫癫了，摸不上，好像40多一点就死掉了嘛。然后我想想，哎，我应该跟小孩讲讲这种事情，然后我就这个样子跟他去讲，但是我觉得他也不会去看。
对，他好像是先是染了梅毒是吧？然后后来好像是抑郁症自杀的是吧？还是说
是
是？
不，他是不是抑郁症？人家我觉得一个比较靠谱的分析是这个样子，他就是人说你得了这个病啊，梅毒入了脑之后，你就是就看见太奶了嘛，就是啥都能可能看到，他把自己的喉咙割开了，就把自己头喉咙割开了，他说有个魔鬼钻到他肚子里去，但是实际上。这个是吧？这就神神叨叨了嘛。然后最终你割开喉咙，好像人家也把它制止了。但那时候好像是，连如果有青霉素的话，就有可能治疗梅毒了嘛。那时候肯定是你感染了或者什么，他也就这样死掉了嘛。然后我就会给他讲一些这种事情。我就说，哎，我们看小说的时候，你还是看一下，就是有些人可能他写的这个小说啊，可能就是在写他自己，真的是这样子。他真的是在写他自己，我就觉得，哎，就这个样子了。我
应该是这样的，对，就是说你就所以说是先了解一下这个小说的这个作者的他自己的经历，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他的早年的家庭，特别是童年时期，是吧？然后，这个他后来的经历，然后他为什么写成这样，就比较好理解啊。就是他出生的年代，他出生的地点，是吧？然后他的一些经历，就比较能够。所以说反过来也有个作用，就是说，你看那个年代的这个著名的这种作家以及他们的代表作品的话，可以反过来 去倒影出来那个年代是怎么样的。
哎，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每个是啊，就现在写小说的也好，不是很多都是通过，包括《红楼梦》也是这样，人家就通过那个时候，包括《金瓶梅》也是这样，去推测它整个的经济状况。就是尤其金瓶梅上，就是他吃了这几个人吃了多少东西，然后花了多少钱，哎，去推测这个当时的经济状况。因为我们即使写小说的话，我们不写意淫小说的话，也会稍微的基于一点现实嘛，对吧？所以呢，也能够哎展现出当年的这个情况。但现在的话，可能不用了，因为我们留下的视频影像太多了，是吧？
也有可能，对，现在是这个，
对呀、啊。
这个从印刷时代要变成这个变成
手机嘛、
这个视频时代了，对，
我看有很多那个做论文研究就研究明代的那个经济状况，就从金瓶梅上嘛，就赚多少钱，然后比如说这个西门庆去买一个女的花5两银子，结果他请那个盐商，我忘记名字，我确实看过，他就花了1000两银子。他找那个平啊，就买下那他家的院子，他花了500两银子，也就是他一顿饭就吃了2套房子的钱。
两个后面是吧？
对呀、啊，那就是什么概念嘛？或者他送礼送了多少钱？你就会哎，其实我相信他这个数字对比的关系应该是对的哈、哦。然后，所以他到底有多少钱？可能就是山东首富哈，因为他西门庆就是在山东嘛，是吧？但没有这个人。但是小说上讲的嘛，哈，
对，小说肯定是不可能说是，
对，完全一样
创作出来的，
对对。反正我是看小说，我是看小说很多，但是我也没想那么多、啊，只是很多时候，你在想了，看了小说之后啊，就会觉得啊，对我来说是一种放松。其实我也并不是为了学习什么东西，如果学习的话，我应该去看编程啊，背点英文单词，是吧？但不是，我还是喜欢看小说，大量的看小说。以前的时候，我曾经有段时间不看小说了，因为哈、哦、有点罪恶感嘛，我就觉得至少有那么十来年，我是觉得我应该看点历史呀，看点哈、哦、就是非虚构文学，可能对我有点帮助。但是最近这十来年，我一想，这他妈帮助个毛！我操，都这年纪了，爱看啥看啥，所以我现在大量看小说，但也会去看一些传记。就是尤其是游戏啊什么什么方面的传记我也看，但是现在是有空我也看小说，就像出去啊玩，以前的时候总是觉得啊我这时间宝贵，后来我想想这看小说吧，时间宝贵才更应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应该看小说。毕竟这几年我看小说又多了，对，我现在看小说特别特别多了，就是怎么说呀，因为现在这个 Kindle 上面不是不停的推荐吗？你看了这个，他根据你的那个数据不停的推给你小说，那我就看下去，就这样。但有我大部分书，我就看一半，我就觉得我能猜到结局，然后我就翻到后面看看。有时候真的猜个八九不离十。看，
啊，这个你看了太多了以后，你这个相当于是，但是很多人读的时候就说你。和别人一起读的时候其实不能这样的，这个别人说你剧透。
哎，对对对，是这样。比如说最近这两天我越来越觉得哈，不世界名著这一些哈，我觉得还是多读点世界名著还好。以前的时候我觉得写的不好的书包括荆棘鸟，最近这两年自己什么感情也受挫，各方面也不行，我又想起了我以前读不懂的荆棘鸟，我觉得写的很烂，后来的话这两年又觉得我操，这写的确实好，我也读了两遍吧，两三遍、啊、可能有。
所以说一定要这个人的经历到了以后，然后这个再去读这些东西。我没有读过《荆棘鸟》这本书
啊、
嗯，我知道它很有
就讲三代人的爱情那种，就是讲哎呀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是以前的时候我觉得哇他这种小姑娘写的吧，但他又加上我可能有点歧视、因为他是澳洲的嘛，一个小姑娘写的、
看到，
然后我也觉得你写的个毛啊，就是青春恋情嘛，我把它定义为这个。但是后来在某一天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不是，这就是人性。我又把它读了一遍，这最近我又读了一遍荆棘鸟。
对对对。啊，你说这个话我太赞同了，就是人性，他穿越时空的人性，就是像我不知道你以前是不是高考时候也背过这种什么那个作家代表作？
哎，对呀、啊，都读，
对，就像那种什么， 如果你光看情节的话，像什么红与黑啊，或者是像包法利夫人啊，
嗯，
那如果说干货的话，其实就说完了嘛，一下子说完十分钟就说完了，
对啊，就包法利夫人就是看不上老公，然后出去出轨，
对对对，
然后最终死了，
对对对，
但并不是这样，它里面很多很多的、
没有这体会，对，细节，包括特别是像像就是自己人生经历多了以后，
嗯，
你回过去看，回过去看，其实这个。那个时候的法国是怎么样，然后现在是怎么样、
嗯，
好像区别不大哦。
对对对，而且会有这样一点哈，你就会发现，我特别讨厌的是哪一种哈？虽然我有点讨厌，但是我也觉得他们可能也是对的，就是五分钟讲个名著，就什么什么读书会，我给你讲个名著，
对对，
五分钟给你整出来，啊，我就觉得你因为故事就那点故事嘛。像包法利夫人，你可能就是何必用五分钟嘛，是不是？
对。
而且但是你仍然会发现这件事情不停的发生在现在的每一天每一刻，我们看到的每一个新闻上，比如说包法利夫人，就现在的这个女，最近不是一个女的说，被男朋友在网上碰见了个男朋友，然后啊觉得一见钟情，也跟老公离婚了，还把这个也出轨了，然后。还带了80万给他，这个男的抛弃了他，这你妈就是包法利夫人嘛？他应该早看看是不是？
对，这就说是浪漫主义
社会新闻
嘛，对吧？
对，社会新闻。
就这个现在特别明显，就是这个浪漫主义，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从我们小时候开始，特别是各种什么电影啊、电视啊，或者说这些作品，就强调戏剧化，然后。这个就避开了那些比方说比较对于前人的学习啊，对于这个经典的学习啊，然后对于你要做成一件事情之间，就那些比较黑暗的角落，就比方说那些在成名之前的你的练习啊，那些无聊的练习啊，然后他们都不说，然后就说一个，好像就说我只要做一件很小的事情，哎，然后我的人生就为之改变。就特别浪漫主义，这个想法其实有毒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的，可能是我可能是这个我自己觉得是就是经历事情比较多，然后人生走到了今天，这个有太多的偶然性，所以说这个有很多事情，就是说你做事情也没有也不一定有结果，但你就必须得去做，是吧？就像你刚刚说，你每天，要做的事情可能已经没有执念了，但是并不妨碍，你去把该做的事情做完，然后并不说我在那边空想，然后期望碰到一件事情，哎，然后那件事情就彻底改变我的人生了，对吧？就是你刚才说的很多例子，其实是这点上，然后那小说恰恰就是很多时候是在讽刺这样的。一种想法，或者说一种事实，他只是把这些事实给你展开来看而已。
对对，
对，
其实看多了小说哈，看多了小说，就是看多了小说，你就会看社会新闻，很多很多相似的，真的非常非常多的相似。比如说哈，就今天我才看到的一个，但是我忘了那个韩国的明星叫什么了。他前夫，他已经离婚了嘛？他前夫，然后。就离婚了，有精子库嘛，因为很出名的演员或者导演的，然后他就从精子库里给他弄了，又生了个小孩，这是在现实中发生的，就是就今天我看了这个新闻，我一想，哎，这个女的如果特别爱一个男的，她会不会给他生小孩这件事情，其实小说中已经很多描述了，就是我说这个金鸡鸟就是这样吧，就觉得哎，我爱上一个男的，妈的，不管他愿不愿意，先把孩子给他生了，就也是这样，我也觉得，哎，这好像是爱的很卑微啊，是吧？然后最终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然后还挨打的挨揍，这个也是嘛？他那个前夫妈骂他，骂的特别难听。哎，我就觉得，哎，小说好像是写的叫什么？有人说，哎呦，这个现实更精彩，但是我觉得也没有说更精彩，因为现实更精彩的话，咱们只能从社会新闻上去看嘛，对吧？哈。但是小说的话你可以很快的看到结尾，像这金鸡鸟可能看个两三天三天三四天也就看完了，然后想想，哎呀，确实 人的过了这么多年，人性好像也没什么变化，为了钱呀，为了什么的哦，也确实没有太大变化。
啊，对对对，就回动，就是你刚开始想搞那个学办的那个社区，就在这个群里面跟我们讲，就是所谓的技术无用嘛，就我打个引号，其实并不是没用啊，就说我们知道这意思。然后这里面就讲到说你搞技术其实是人比较离技术比较远嘛，就离你说的这些人性是比较远的，但实际上一个商业模式也好，一个公司的运行也好，人这方面才是主流，就才是比较重要的，还是要花大量时间去研究的。这个东西研究不是说我去钻营去钻漏洞，就是说这个它毕竟是一个人类的一个怎么把很多人给组织起来去干一件事。就我们可以说叫社会学或者政治学这个东西，或者管理学，就是这个东西才是相当于比较反映人性比较的相当于说你换工作或者换行业，这些部分是可积累的部分，可以这个直接拿去用。而像程序员可以说很多时候他这个技能比较固定，就是固定在这个产品上，对吧？因为这个分工需要嘛，对吧？就是像老板可能就是希望我干这个东西干得越熟练越好，干得越快越好。那我干得越熟练呢，他就越希望我不要动。
是，
对吧？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然后所以说自己去了解了解这些人性的东西。
对，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就前段时间也是针对一篇文章嘛，我说技术无论这个就有一个人他研究那个 OpenWRT， 这一个很小众的技术，然后他可能没赚到钱嘛。我说，但是你不可能是说你因为你没有赚到钱就那个啥，这就相当于你研究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东西，比如说你养鸡，然后你能训这个鸡，又会翻跟头或者又会鸡叫，但是这个你说有没有用？这个也算是一种技术，它肯定是不太能赚到钱嘛，我们想象的不太能赚到钱。你如果天天搞那个 OpenWRT 那种非常小众的东西，我认为就应该是赚不到钱嘛。但是你如果就是顺从人性这些事情，比如说现在我们哪一个事情都离不开技术嘛，互联网、飞机上天，这都是技术促成的嘛。但是他们把这个技术用在了解决所有人或者很多人，比如说飞机就出行嘛，我们很难说这个造发动机的这些没用嘛。所以呢，这些人就是因为没有赚到钱就觉得技术没什么用了，不要搞技术了。但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咱们两个在聊天呢，这完全是技术啊，对不对？我觉得技术对人的改变特别大，即使那个人说他技术无用论，写篇公众号，这个微信把他推送到每个人的面前，每个人的群里，这本身就说明了技术非常非常重要嘛，
对
不对？
对，
只是他做的这个，他没有想象到，我这个是他那个技术没有赚到钱，其实也挺有用。他如果好好搞的话 ，OpenWRT， 他把自己搞成那种很厉害的那个，做出各种插件来，我相信他一年也搞很多很多钱。只是他可能搞得不精通，说实在的。他只要搞住一个小点，然后其他人找他做插件啊，或者是他自己营销自己啊，或者什么的，他肯定能赚到很多很多钱。
其实他好像还算好的。我记得他是开培训班，就是他有他自己的这个这个培训学校
是吧？
所以也不是说，是只在大堂里面干干活，然后天天搬砖。
对呀、啊、对呀、啊，那
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对，那要不然他可能也是为了吸引眼球哈，至少这个引起了大家所有人的讨论，很多人就觉得就是不学技术了，那搞什么呀？但搞人肯定是好的，搞销售肯定也是好的，对吧？这肯定也是好的嘛。
就是也就是不要去浪漫化想法，就比方说，好像我看透了技术，然后我想是搞销售的，但是他那个里面也有人，也有江湖，也有规则，就是他也没那么
销售技术，他也是个技术，
对，
而且就好像是有人说，我只要是说他赚到钱什么，因为他不要脸。说实在的，如果赚到钱就仅仅是不要脸这么简单的话，是吧？我早就不要脸了。就是很多人也是，你即使不要脸也赚不到钱，真的是这样。
就以前可能比方说我对于学术圈是有些幻想，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崇高的，这个然后他非常的比方说搞科研，然后直到 这个后来到美国去之后，因为我导师不是跑了嘛，
啊啊啊，
然后
他到工业界了吗？是，
他嫌我们学校不好，然后他去了一个好的学校，
哦、
但是后面、
啊、
后面他又从那个学校也跑了，当然这个是后话，因为人嘛，可能他不可能一辈子干一行，但是就比较复杂，就是说，后来我们才知道，像在美国当教授的话，然后他刚获得教职的话，什么这种助理教授或者怎么样的话，
嗯、
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这段时间，其实也是大量的和科研无关的工作，就是他需要去什么争取经费啊，
嗯、
然后争取经费的话，还要给市里面交好多，就是交好多分成嘛，相当于是，就是我中国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反正在中国我看到的是这个导师要出去开公司，我相信他肯定有他的理由，是吧？然后在美国的话，就是他有大量的时间都要花在和他那个圈子里怎么去争取经费，怎么和那些大牛校的这些现在引领学术方向的所谓这个那个圈子要去挂钩，是吧？所谓导师的人脉，那这个东西其实也很难呐、啊。所以并不是说后来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在目前生活，比方说比较困顿啊，比较这个停滞啊，或者怎么样，特别是我现在中年危机的情况下。那是不是说存在一个事情，就是说它一定是出口啊？其实我是很怀疑的，就说是不是说给你一个选择，你就觉得哎，这个肯定是 OK 的了，或者说，这个就瞬间能够改变我目前的现状，所以慢慢可能人的轮转就这么磨平了，然后更加关注在每天的生活，比方说，现在暑假是吧？我就是把小孩送到这个暑假班去啊，然后等下我下班回来再把他接他回来啊，然后就然后问问他今天学了啥，其实也爱答不理的跟我说两句，反正就这样。
啊，
这个就是学生时代到现在为止的整个想法就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我感觉栋哥也是很喜欢编程的，是喜欢编程，而并不是说啊现在就业好我选择了这个岗位，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2000年、2001年那个时候啊，上大学的时候，并没有说计算机好像特别明朗的前景，
对
吧？
对
对
对，至少我还不知道计算机是个咋回事呢。
对对对，通哥你也肯定看过那个《人月神话》，《
人月神话》对，
就是《人月神话》那本书，我读的时候没有看懂，我上课上了这个书，但是我没有看懂，但是我过了大概这么多年，我回过来看的话，他真的是说的是挺对的，就是我可能这个我忘了是他书里面摘抄的还是我自己写的一段啊，就是我稍微说一下啊，就是什么时候，大概是我到中年危机和职业迷茫的时候，比方这两年嘛，什么什么 AI 又来了，然后或者说觉得自己职业到了瓶颈了，然后这个在学生时候我为什么喜欢编程呢，就有点像搭乐高积木，或者是像这种开就是我写软件像上帝一样，是吧？然后最后一个东西可以被做完了，我就感到非常快乐，这种组装成功的快乐吧。然后关键是这个结果的话可能对别人是有用的，比方说我在国内那个互联网大厂时候，我做了一个产品，大概用户就有好几千万，那么我不管他是不是认识我，但我知道我的这个每天的工作和最后给人带来的影响之间是有我能够感知到的这个联系的，这个是乐趣。然后还有点就是说这种体验，在这种体验和享受主要是说一种把事情搞明白他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就开始说觉得什么东西都很神奇，特别好玩，就是觉得那么背后是怎么工作的呢，背后是code，就慢慢去理解，但code后面还有code啊，东哥你看过那本书啊，就是叫 code 对吧，
对
吧，就是从计算机底层一直到上面，然后它怎么分成，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 OK， 但慢慢上班之后呢，就发现这个以前是当上帝啊，现在是变成搬砖的了。然后这个就是在编程的乐趣当中，我有这些创造世界的过程，这些快乐呢，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呢，这个事情的目标呢是别人定的，而我没有话语权。然后呢，更多的时候呢，那个制定目标的人呢， 还不被我这样的程序员所认可。所以越来越多的呢，就是说我的创造的这种创造和这种叫什么构建吧，应该叫 build 对吧，就这种快乐呢会越来越少，而逐渐变成了这个应付别人的目标，或者说呢就是解决一些 bug，
嗯，
对吧，是像人月神话里面讲，就是说编程行业满足我们内心深处的创造渴望和愉悦所有人的共同情感，提供了创造事物的快乐，开发对其他人有用的东西的快乐，然后将不同部分的零件组装起来成迷宫的东西的这种魅力，和面对不重复的任务不间断的学习的乐趣，然后等等等等等，纯粹的思维活动啊，等等等等。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叫初心嘛，就是这个说不忘初心，其实就这个意思吧。就是我现在还是觉得编程是件很快乐的事情。
啊、我也是，
对吧？但是
尤其是解决点问题，自己搞点事情解决点问题，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对，但是实际上在工作中，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这个进度会越来越慢，然后到后来就没有人总结，没有人汇报，是吧？然后到任务快要到期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任务已经这个基本上 fail 掉，就是要失败了，已经要。
嗯，对，
是吧？然后大量的时间其实不是花在前面，是花在后面，是吧？是花在，快要做完的时候，然后领导过来说一下，要加点什么功能，然后要修什么 bug， 然后系统维护和文档啊，和怎么怎么样，就这些以前并不是很重视的东西，或者说乐趣比较少的东西，那才是工作中的最大部分。所以这个就是兴趣是怎么样来的，又是怎么样在中年时候逐渐这个消退的。所以我感觉就是这门行业并不是我想的那样，相当于说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一个工作，这个转变还是蛮大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啊，对，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工作大部分是为了赚这个钱嘛，最后。
对，就是你说，那如果说你找一份工作自己还不喜欢，那可能就更糟糕了，对吧？那尚且找一份工作自己还喜欢，还挺擅长的，就曾经还挺喜欢的，那到后面年复年日复一日的话，也会发现其实他很多东西是离自己当时兴趣还是比较远的。反倒是离这个今天我们讨论的很多就是和人打交道啊，和人性之间啊，和人的组织方式啊，这些东西反而是更加的相近。
嗯，
对，那就是所以就说，因为我就回到我最早说的那个我对自己的一个特点吧，就是我觉得我就是个很老实的人。那所以说在这个道路上也是一走了那么多年，也没有去比方说胆子大一点去尝试一下别的赛道，或者说反正这么一步一步的一条非常典型的从国内读书，然后这个再到国外去读书，然后找工作，然后那个在当地找工作留下来，最后什么什么什么工作签证啊，什么一年年啊，然后什么拿绿卡排绿卡，反正就是这种全部事情全部搞完，然后那个妻子也变成前妻了，是吧？小孩也有了，是不是？哎呦，就是说反正就是一路走过来，就胆子比较小，我感觉就是这样。
哎，其实哎呀，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因为就是心态，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肯定是越来越好了嘛，至少不是说那么抑郁了嘛，是吧？
这个我还要很感谢东哥的，因为东哥的节目陪伴了我好多年。东哥，你有印象吗？其实，我当时听你的节目，最早是觉得这个跟你讨论过很，跟你在好像喜马拉雅上面，你是不是也放过？
啊、
然后我当时合作还给你留，
啊、
还给你留了一个言，就是讲这个 Windows 跟 Linux 的这个东西，因为、
啊、
因为这个 Windows 的这个 COM 那个技术我以前自己也研究过，
啊、
所以就我觉得挺惊讶的，这个喜马拉雅上居然有这么个电台， 讲的东西这个非常靠谱，就非常靠谱，就是你是真的懂，所以说我知道。然后
可能有一些是讲过技术，但是后来扯闲篇的也确实很多。
哎，那个扯闲篇后来我就更加喜欢听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不光懂技术，而且是一个这个人文素养非常高的人，特别是对历史有自己独到的看法。然后就是所以说我就觉得碰到一个很有趣的人，那因为你也无意间透露过，这个就是你要带小孩啊，或者说家里的情况，然后其实我是视你为榜样的，你知道吧？就是我觉得，哎，那为什么你看这个栋哥他可以每天自己事情都做好，他可以这样来就是来安排好自己的事，然后该干嘛就干嘛，并且三观比较正，对吧？那我其实就那个时候就听你的节目听非常多，然后你我给你留言可能留言了也算是比较多，但是一般我是微信上面留言，其实我在你的那个公众号上面留言留的并不是特别多，我比较喜欢直接跟你就留在你的微信上了。
哎，对，我知道，我知道，我也那时候我就觉得，哎，你看书有好多，因为我说我看过的书，你说你都看过，所以我觉得，哎，既然也有这样的，我就觉得，哎，肯定也是个有点像我这样的书呆子的这样的。
这个看书呢，其实有很多很多原因，就是一方面是自己当时经历了很多事情，比较抑郁，然后抑郁吧，你又不能什么事都不干，然后我还有一个好奇心在里面，就是我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的？然后我就对这个问题非常的感兴趣，然后我对我前期是如何这个就是当然最后一些不好的回忆，然后我就想搞清楚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我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然后我又是一个在当地的，就是到美国我算是个局外人，对吧？因为我也不属于当地的社会，我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旁观者的视角来看，所以就反而会让我有了很多时间，特别是疫情那两年，真的是家里面不能出门，那所以说我晚上，就特别喜欢什么书都看一点，然后就特别杂，然后就那个时候开始说纯把这个事当做是一种，治疗方法的，然后栋哥是我的榜样，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那什么时候有机会和你聊天？是非常荣幸，非常让我激动的事情。我昨天晚上其实确实没怎么睡好，
哎呀，
所以
我今天晚上在等着。哎，但是你说的那个微信啊，我们两个微信嘛，你留在那个微信我很少看，为什么？因为那个微信太重要了。那个微信是什么地方？你没看这个国内发这种，哎呀，然后把这些话，把聊骚的话发到了工作群什么？对我来说不会产生的那个情况，就那个微信太重要了。我只加了就是不多的听众，但是我从不在上面乱说话。为什么？因为那个太重要，包括小孩的呀、工作的呀，我都用那个是个苹果手机
啊，是这样。
哎，我就到了晚上，实际上我就不回复。实际上我在上面也不发朋友圈，你没发现我那个微不怎么发朋友圈，几乎不发吧，对吧？
哦，这个我倒不知道，因为、因为我从来不用朋友
啊、
朋友圈，所以其实我也不看别人朋友圈。
我是那个什么呀？那个微信，哎，你今天联系我，实际上我等着的是这个微信嘛？因为那个我
是
不太动的，为什么？因为我怕一跟人聊。那个我是不回的，除非他老师说要回什么东西，我就回一下。
我也解释一下，我为什么突然发那个微信啊？是因为你昨天给我问我定时间的时候是那个微信，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好久没问过微信
了？
为什么给我？对，然后我自然而然就接下去回了，然后不过
耽误了20分钟这样。
啊，没关系，这个没关系，主要是你那边比较晚了，其实我这边是白天。
啊，没事，反正我也是到晚上很晚睡觉。哎，你看你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好像。好像就没什么了吧，应该。
还有就是我经常会请听众，就是说，哎，你推荐一本书啊，或者是推荐一个什么什么的。
这个我想了一下，尽量压缩一下吧。其实我觉得好书还是挺多的。
太多了是吧？
对对对，好书还是挺多的。那个就像你说的小说嘛，其实我特别喜欢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
哦，我也喜欢，我曾经很喜欢，我能哎，既然咱们瞎聊了，后来我不喜欢俄罗斯的写实了，为什么？因为他太苦难了，你会发现没有？
对，哎、宗教救赎。
对对对，他有一种就是自虐的性格。后来呢，以前呢，我很喜欢看《进击的顿河鸭》，托斯托耶夫斯基的
托
尔斯泰啊，对对对，哎呀，就是《进击的顿河》，以前我天天给人推荐，我天天给人推荐，我就说，这个书真的好，你看又黄又暴力，各种恶心事情都在里面发生了啊，出轨啊，然后跟他的男的出轨，女的出轨，跟邻居乱搞，然后最后哎，反正各种的哈，最后还死了，被人他妈的干死了，那时候就。后来的话我就不喜欢看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哎呀，他妈的整个俄罗斯可能他有这种气质，所以我就不太喜欢。包括托斯托耶夫斯基我迷了好多年啊，我基本把他书都写了，看完了。他还写过一本书《赌徒》，他妈的他就写了他自己，他自己就是个赌徒。
是的，
以前
的
时候
的、
我就觉得哇操，这个赌徒写的真好。后来我才知道他本
亲身经历
是个赌徒，
对，
写的是自传，
是
吧？
赌徒其实不算是他的长篇小说，他因为在那个地下室手机之后，他的几部大长篇赌徒就是，对对，东哥说的很对，他写赌徒的时候，他就是缺钱是吧？他是
对，人家说你这个欠我的钱怎么说话？他说我写本小说行不行？人家说好，
所以他写的特别快，篇幅也不是特别长。
对，
就是以前我这个看托斯托耶夫斯基的时候，他的大猴子形象是吧？就是大文豪、是吧？总觉得应该是个道德完人是吧？俄罗斯大文豪嘛，对不对？总觉得应该是什么这个道德的化身，各方面都很成功，文学素养又高。后来读了他的传记之后，才明白他为什么能够写出那么多伟大的作品，才明白他自己其实，这个就是从那个死过一回啊，就是从那个刑场上面被拉回来，然后后面各种这个可以说是过了西藏的生活，对吧？
其实是这样，其实咱们在电台里随便说嘛，有一本你还记得那个《围城》上那个写的吗？他说：“哎呀，你这个得梅毒这件事情，你应该记得这个嘛。”后来我对这个很感兴趣，因为他竟然说：“哎，欧洲专门有一个写梅毒的。”其实，哎呀，欧洲啊，他妈的搞这些的人都是些。这方面都比较那个啥了，要不他写不了那么美好的女性，每一个出名的作家都不是正人君子啊，你正人君子还不太行，真的是不太行，你真的是这样，
他
们都比较那啥，
他的生活经历要足够丰富，
哎，对对对，
才能够给我展现出我看不到的生活，
对，要不然的话你写不了的，就像我们这种太老实的，其实就写得很单薄，但因为他玩的多嘛。包括刚刚我说的什么莫泊桑呀，那些都是这样嘛。
对，对，没错。那么，我想，我能不能再推荐三本书？除了托斯托耶夫的斯基作，因为托斯托耶夫太有名了，是吧？因为他的几部作品太有名了，
对对对，
我想大家都知道。然后我可能说几部不太有名的，是我自己觉得很搞笑的书，就是很讽刺的书。一本叫《格调》，英文叫 Class， 其实叫。阶级，我觉得翻译成阶级可能更好一点，但是不知道它有什么中文叫格调，
class
就是那个中产阶级的那个，对对对，
我知道，就是咱们类也是 class，
对对对 ，class， 对 Java class 是吧？
对，
好特林 Java，OK，对，就我是倾向于这本书直接翻译成阶层，然后它是讽刺了美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众生相。然后你看了以后，比方说我们应该算是中产阶级，就那么我你看到中产阶级的这个章节的时候，就会哑然失笑，有点是吧？然后这个特别是怕犯错，随大流，然后日常生活中的用词故意用的比较繁复，这点上面，反正他会写了很多，然后我就觉得可以照镜子，是不是？一方面，因为他写的是美国社会各阶层的众生现象，可以去了解，然后也可以笑笑别人，然后再笑笑自己，是吧？这个，然后第二本和这本书比较像的是叫《幻象》，它的英文叫《Image》。
幻象，
这是那个丹尼尔·布尔斯廷写的。
哦。
这个丹尼尔布尔斯廷写的这本《幻象》，他好像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馆长 个什么，反正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教授还是历史学家。嗯、然后他里面讲的是美国六十年代的各种乱象，叫做伪事件，就是应该怎么说，叫做 pseudo events。实际上就是说，就是在美国的六十年代，这个旅行被异化成了什么？然后这个视觉媒体对文字和思考的消解，这个跟什么尼尔波斯曼后来讲的什么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其实差不多。然后新闻媒体让人更加容易交流还是更加极化，或者人们指责广告造成幻象却不知道自己也是共谋，因为人们喜欢广告带来的感觉等等等等的。反正就是说他里面提到一点跟现在特别像，就是比方说看书不是为了看书，写书也不是为了写书是为了有一天能够被这个 Netflix 去搬上荧幕。
嗯，
然后去旅行其实也不是为了旅行，是为了证明我去过那边，说是为了，特别是他是针对美国人说的，他是说美国人出门要搞房车啊，搞旅馆啊，就是实际上他并没有去旅行，他只是把家搬到了那边而已。
嗯，这个现在咱们这里也到处都有这个房车，好多，就中国的。
对，他就说美国人其实并不是想去旅行，而是只想把家的生活搬到了各地，但他又不愿意去看，去体验真正的各地，因为在之前的话，这个旅行其实是欧洲传过来那个壮游嘛，对吧？壮游的话，完全是没有舒适性可言的，
嗯，
对吧？然后我推荐
你旅行的话，你也要体验一下人家的生活，结果现在你如果开房车的话，你就。是吧，就相当于是你自己的生活，然后开着这条公路过去了一下，看了一下嘛。
那个时候其实也不是房车，六年代的时候应该是公路旅行的，这个就是它这个高速公路系统都造好了嘛，所以应该是说到哪里都有一样的快餐店，到哪里都有一样的汽车旅馆。啊，对，就是你就到那边从一个房子中开到另一个房子，然后吃着同样的饭。
嗯，
它是指的是这个，对。然后最后大概我再推荐一个。反面就是推荐一本非常讲普通人的书，就是叫《斯通纳》。
这叫什么？这个文？
斯通纳，他是个人的名字。
斯通纳啊。
对，
我都没看过这
本
书。嗯，
发过来。然后那个斯通纳就是，他既不懒惰也不邪恶，然后他也算是有点勤奋。然后有点志向，但因为时代的因素，或者说因为比方说他想从事文学研究，父母不理解，对吧？然后又经历了这个美国的20年代纸醉金迷和30年代的大萧条。反正就是说他讲的是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他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他有两三个好友，然后他的婚姻也不是很幸福，他女儿长大之后，你知道。像美国这种什么怀孕和酗酒等等这些事情，
都碰上
了。然后就是，对，但他生活中，他这个普通又平凡的男人中，一生中也是有自己的亮色，对吧？因为我比较喜欢的这本书的原因，就是因为人的一生看似很漫长，但是活的时候其实很少，很多人是蹉跎的滑向死亡。所以这本书就说，我非常喜欢他的是，你看这本书应该不是很出名，然后他也不是什么名人。但这种普通人的，这种传记，就我觉得和自己的连结会比较多一些。
这个可以，我也以后找来看看啊。反正我
对，相当于说怎么看看，就是说相当于是活着吧，就相当于说这个，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很耀眼啊，或者说很成功什么的，但是这样的普通人生活也是值得记录的。所以东哥，你这个采访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写一部1000人的史记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好，就是很多人他看不到，很多人也不会被世界听到，他来过这个世界之后他就走了，就什么都没留下。
嗯，对对对，我也这样觉得，我们可以稍微留下一点点，以后至少我们可以这样嘛，以后人工智能结果真的很厉害，也许有一天他会收集一下子，我如果能完成1000人的话，他也许收集一下，这个不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呀，是人工智能刚刚进入的时候人说的话。
对，是的是的，好的。那
就这几本，
基本上就这几本。对，
可以可以，好嘞，要不今天咱们聊到这，反正随时聊嘛，有高科技加持。
是的是的，主要是把东哥搞得特别晚，所以
不没事没事，我这个经常 经常熬夜嘛，自从有了手机之后，咱们都是抱着手机睡觉。
哦，这个还是要稍微注意点，这个毕竟年纪到了40多岁了，
哎、对对对，
这个还是少熬夜，少熬夜，因为、你还是打羽毛球啊，怎么样的？
对对对对，
身体比较要紧。
嗯，好嘞，好嘞，
好的，
要不再
谢谢段哥，
好好再见啊，
好嘞，
再见，
拜拜，嗯。